北京时间13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月25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麻醉品等非法毒品的涌入，他将对进口自中国的所有商品加征10%的关税。对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的，没有人会在贸易战或关税战中获胜。刘鹏宇还强调，自旧金山峰会以来，中美两国的禁毒部门已经恢复了定期沟通，中方已向美方通报了有关美方的禁毒执法行动进展，并回应了美方对某些案件线索核实的请求，采取了相关行动。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中国故意允许芬太尼化学潜体流入美国的说法完全与事实和现实不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1月26日13点31分左右，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发生5.3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40公里。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当地时间11月25号表示，苏丹武装冲突的唯一解决途径是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放下武器，否则苏丹武装部队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布尔汉说，苏丹政府目前没有邀请任何政治力量就结束苏丹武装冲突进行谈判，只有在快速支援部队放下武器并返回指定地点驻扎后，苏丹政府和苏丹武装部队才会考虑与其进行谈判。11月27日，2024-25亚冠精英联赛第五轮，上海申花对阵光州 FC 将在韩国光州世界杯体育场举行。为确保安全文明观赛，中国驻光州总领馆26号特别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注意观赛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朗朗读书声点亮盲童的世界。
男子见义勇为受伤，起诉被救老人获赔7000元，法律如何守护善行。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好视力眼贴，有人参的眼贴，推荐您试试。400-706-5929。
华宾快消品，社会责任铸就健康品牌。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在沧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何傲玄老师和公益志愿者们创办了一支特殊的启明朗读艺术团，团员是14名视觉障碍却热爱朗读的孩子。朗朗读书声点亮了盲童们的世界，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
在沧州市特殊教育学校一间教室内，今年27岁的老师何傲玄正带领10多个孩子朗读现代诗歌《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们这些孩子都是视力残疾人，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视觉障碍，他们从前几年陆续的加入到我们的朗诵艺术团当中。今年呢，我也带着他们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了视力的诵读大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何傲玄告诉记者，在盲声教育发展的探索过程中，他发现声音是这些孩子感知世界、表达自我的重要桥梁。
由于视觉缺陷，我们这些孩子他看不到别人的表情，不能通过表情来判断他人的内心想法，他们只能通过不同的语调、音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也让他们的声音更有特色和感染力。
沧州市特殊学校联合沧州市全民阅读促进会的公益教师，在校园内创办了一支读书团队，并取名为启明朗读艺术团，吸收了14名视力残疾且热爱朗读的孩子参加。当天，启明朗诵艺术团还在沧州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声音的力量诗文朗诵会，得到了沧州社会各界的支持。正在学校读8年级的女生宁宁从小就喜欢散文诗歌，学校成立启明朗读艺术团，她第一个报名。
我的梦想就是长大后能成为一名播音员。自从我加入到朗诵艺术团以后，我感觉我距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
每周孩子们都会集中上2节朗读课，由校外公益教师和本校老师指导他们读书朗诵。月光下的中国、英雄、假如给我3天光明等优秀的文学作品非常受孩子们喜爱。每接触到一篇新作品，孩子们都会认真扎写盲文记录下来，然后反复背诵，直到能够熟练的脱稿朗诵。
我们的孩子刚进入到艺术团的时候，仅仅是对我们的朗读有点兴趣，把它当作一门日常的课去学习，但是随着我们的课程不断深入，他们的朗读热情与日俱增。课间的时候，大家经常用听书机来朗读范本或是练习口部操。
从单纯爱好到力量支撑，朗读改变了孩子们的心态。正在读8年级的小杰是一个性格内向的男孩，之前盲文基础差，知识储备量少，平时上课需要老师引导鼓励才能回答1-2个简单的问题。加入朗读社团后，他就一直努力跟随学习，如今的他通过读书变得开朗自信，还多次在周一升国旗仪式上代表全校学生发言。沧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小杰：
自从加入到朗诵团以后，我感觉自己越来越自信了，不仅学习有一定的提升，然后也越来越勇敢了。
启明朗读艺术团虽然才成立1年多，但给孩子们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孩子们在学校对外活动中做主持，向大家介绍学校办学特色，在各项活动中登上舞台朗诵，一次次锻炼让孩子们不断成长。
我们学校还定期推送他们读书朗读的音频，来增强大家的自信心。我希望当朗读成为他们的一项特长之后，不但为他们增加了一项技能，而且还能够为他们搭建一座通往心灵的桥梁，让他们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新硬派智驾 SUV iN 霸王龙，199元开2天。iN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见义勇为无疑值得表彰，但是如果因为见义勇为受伤，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曾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上海市民柴先生眼见六旬老人即将摔倒，挺身而出护住老人，此举却意外导致自己腿部受伤。
柴先生自行承担了见义勇为所带来的医疗费用，此后相关部门拟对柴先生颁发见义勇为荣誉证书。按照流程，需要老人对救助情况进行确认，而没有想到的是，却遭到了老人的断然拒绝。柴先生愤而将老人送至法院， 最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判决老人补偿柴先生7000元。那么法院作出判决是基于哪些法律依据？见义勇为者又该如何保障自身权益？请听总台记者杨松涛的报道。
去年12月，一名古姓老人在乘坐上海地铁7号线镇平路站的上行自动扶梯时，突然站立不稳，向后摔倒，后方的柴先生下意识地挺身而出。
上行的时候，在我左前方一个老太太双手没抓稳，然后她就是往下要摔跤的一个趋势，情况非常紧急啊，就是我也来不及多想，就是马上上前去扶她。当时两个人往下已经退了好几阶台阶了，就是我左腿一边抵住他，一边往后移动，就是说防止自己也摔跤嘛。
因为柴先生救助及时，古女士并未受伤，但柴先生却因冲击力太大摔倒在地，上了半天班后因为疼痛难耐去了医院。
因为我当时呢腿上就是已经非常疼，但是我当时感觉就是好像打球的时候受了冲击一样嘛，也没太在意，就一瘸一拐的稍微缓了一下就正常去上班。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个左腿就是脚部骨折的地方已经完全肿胀下来了，然后后来去就医再检查，才发现自己受到了比较有重的伤害，主要就是骨折和膝盖的一个伤势。
医生检查发现柴先生左跟骨前外缘撕脱骨折，左足左踝退行性改变，医嘱要求支具固定休息2周，2周后再进行复查。治疗的过程中，柴先生共请了3周病假，支出4000多元医疗费，并购买了医用拐杖、行走靴等医疗器械。事后，柴先生的见义勇为行为得到了广泛关注。上海市普陀区委宣传部计划对柴先生颁发见义勇为荣誉证书。按照流程，需要获救的古女士对获救情况进行确认。没想到他拒绝了，对他人施以援手，对方事后却沉默以对，这让柴先生感到心寒。他找到了普陀区法律援助中心，请求古女士支付因见义勇为而产生的医疗等费用。律师许丽静受中心指派代理这一案件，他表示这是普陀区法律援助中心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案件。
根据法律援助法的相关规定，由于见义勇为受伤受到民事损害的，是属于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那么事实依据呢，我们通过开具调查令去调取了相关的证据，能够佐证柴先生他救助摔倒的老人这一事实，而且也有在案的证据能够佐证他受伤以后接受治疗的一些这个医疗费啊这些证据，所以事实方面我们认定是没有问题的。
今年8月，柴先生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法院正式立案并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郑刚介绍，法院调取了事发地铁站的监控视频，查阅了医院出具的诊断报告，就事实作出认定。
我们最终认定的事实是柴先生主张的他救助了被告古女士的经过是属实的，同时呢，柴先生由于救助古女士所导致的他自身的一个损害是存在的，而且因为产生损害，对他自身造成的损伤一系列的治疗，相应的产生的费用是客观发生的。
法院依法核定柴先生各项实际损失后，判决古女士补偿柴先生7000元。郑刚解释，民法典第183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司法机关的判决来向全社会传播一种声音，就是我们鼓励每一个公民在他人面临危难的时候都要积极地伸出援助之手，这一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美德，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去弘扬的。
判决生效后，古女士已经支付补偿款。许丽静提醒，见义勇为值得提倡，但见义勇为者也要保护好自身权益。
从见义勇为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是具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么在碰到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呢，有很多人会有顾虑。那么我觉得我们目前 国家对于见义勇为这方面其实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我们法律援助是给予免费的提供法律服务的。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墙面老旧、脱落、发霉，影响美观健康，怎么办？
墙面换新不用愁，三棵树马上住，健康家七项无添加，八小时净卫住新家。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今年以来，在报废更新和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汽车消费市场被进一步激活，同时二手车市场也明显回暖，实现了交易量同比环比双增长。
记者了解到，除了二手车市场国内循环占了绝大多数以外，还有一部分置换下来的二手车则走向了国际市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罗红进、曲白宇、刘潇凡的报道。
记者来到了广州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在现场看到了不少国际面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来采购的外商对中国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十分感兴趣，下单也特别果断。
广州市保利捷二手车交易市场副总经理刘洪波：
很多很优质的车源的二手车进入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中国的二手车出口到海外，同一款车型的话，那么国外的价格几乎是国内价格的两倍。
广州某二手车经销商：
以旧换新有这个补贴之后呢，然后让我们呢那个车源更加丰富，同样的品质，在我们中国大概一台7万块钱的人民币的新能源汽车，到国外呢可以卖到36000多美金。
当前我国二手车出口已经从试点先行走向全面放开，各地都呈现出高速增长趋势。江苏省2024年上半年出口量超3500辆，出口金额约8000万美元。天津市出口额近40亿元，增长2.3倍。内蒙古前三季度累计出口二手车6251辆，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二手出口市场是一个现在的一个亮点，出口量呢逐年的扩大，我们现在国家二手车出口已经超过了160个国家地区，我们中国出口的品牌呢在二手车市场上逐渐的树立起了一定的品牌形象。
5年前，我国在10个城市试点二手车出口，在起步的2019年仅有3036辆出口，之后2年内就突破万辆，到2022年，这一数据直接跃升至6.9万辆，同比增长超过350%。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最新数据表明，2023全年二手车出口已经达到27万辆，预计2024年有望冲击40万辆大关。
今年2月，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公告，在全国范围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同时，各地也都在积极搭建平台，推动行业逐步走向规范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前几天，上海口岸二手车出口综合服务中心正式落成启用。作为全国首家港区内的二手车出口查验点，服务中心可为上海市及周边省市二手车出口企业提供一站式机动车登记及港区物流综合服务，降低出口车辆多次移动带来的风险和运输费用，大大加快二手车查验出口效率。
上海外高桥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奇锦：
以前必须要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去办完以后，再把车辆移送到码头出口。通过我们这个点的设置呢，转移代售手续可以直接把车辆移送到我们码头，在这里完成查验出口。
上海某二手车出口企业工作人员：
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物流的一个成本，平均每台车可以降低6到800元，整个操作的效率呢可以提高大概10天左右，所以对整个企业的周转率来讲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重庆市也正在大力推进渝车出海行动计划。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出口汽车22.3万辆，其中出口二手车12796辆，出口金额3.6亿美元，覆盖世界4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重庆的二手车出口还拓展到了中高端市场。
重庆某二手车出口企业工作人员。
现在国产的一些中高端车型非常受海外客户的喜欢，但是并非全球都有销售，所以寻找类似的二手车是不错的选择。目前我们的业务范畴已经拓展到中东、迪拜、欧洲的部分国家，这些客户对我们中国新能源品牌车型需求非常的大。
此外，天津通过建立二手车出口加保税加中欧班列这一出口模式后，近年来不断拓展工程车、商用车、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乘用车等车型出口业务。今年一至十月份已经累计出口二手车8000台以上，前不久更是创新推出二手车出口跨境质保服务，让海外消费者在车辆出现故障时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客服，从而得到有效的售后保修指导，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天津某二手车出口企业工作人员：
第一批的服务网点呢，在中亚地区，那整个服务网点的这个数量大概是50多家。跨境质保呢，就是之前相当于是完全是缺失空白的。这一次的话呢，我们能够更有效的给客户提供一整套的一站式的这个售后服务，未来一定会能够增加我们的出口的体量。
新硬派智驾 SUV iN 霸王龙199元开两天 iN。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国际方面，据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报告，美国国债总额已于上周突破36万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从今年7月底，美国国债总额达到35万亿美元，到现在升至36万亿美元，仅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美国国债为何如此野蛮生长？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初，美债总额达到34万亿，35万亿的数字出现在今年7月底，间隔约7个月。但从7月底的35万亿到现在的36万亿，这1万亿美债的增长只用了约3个月，美债增速显然在加快。测算数据显示，第35万亿美元美债是在211天内以平均每天 0.014% 的速度形成的。那么第36万亿美元已经以每天 0.025% 的速度增长，换算下来，按当下美债增长的速度，每24小时美债总额都会增加87亿。美国联邦债务包括公共债务和政府自持债务两部分，其中公共债务也就是美国政府欠别人的钱已经达到了29万亿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魏南之分析，美债急速上升背后是美国内部通货膨胀和对外滥发美元导致的双赤字困境。
第一呢，是整个的它的通货膨胀导致它的既有的这些相关的经济民生啊，这些政府的支出额度都会进一步的上升。第二种呢，是他滥用他的这个货币发行权，大肆的发行货币，对内部呢其实通货膨胀越严重，对外部就是想通过这种大水漫灌的方式来利用这个金融潮汐，就是加息或者是减息，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他的整个的运转。
魏南之继续指出，全球南方的崛起使得美国惯用的招数失去了原有的效果。
但是呢，这一次它的运转呢不是太灵光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南方世界的崛起，而且他们在合作起来呢，就是这个去美元化的努力使得这个美元的这个全球货币的作用其实相对下降，这一方面呢就使得美国通过外部剪羊毛来解决内部问题的这种努力的效果远不及预期。结果之一就在这次选举看得非常清楚嘛，就是民主党过去的20多年里吧，第一次普选票也输于共和党。所以说从内和外两个方面来看，美债的急剧上升不是它的本意，但是已经成为它的必然。
自2022年6月为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美联储进行了一揽子加息缩表计划后，美债利率进而上升，反倒增大了美国政府的偿债成本，再次推高美债水平。在现今的美国政府年度预算支出中，债务利息不仅是第二大花钱项，而且已经成了增速最快的项目。据彼得森基金会计算， 目前美国政府每天需要为巨额国债支付近30亿美元利息，未来十年的债息支出将超过研发、基建和教育支出的总和。有分析认为，到21世纪30年代初，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或将达到每年近3万亿美元，从而会推高利率，并逐渐使债息偿付成为美国政府最大支出项，由此不断加剧风险。此外，于今年9月在美国国会通过的短期拨款法案即将于12月20号到期。美国国会必须在未来一个月里利用仅有的约20个工作日采取新的立法行动，为联邦政府继续运转提供资金，否则政府将因无钱可用而部分停摆。而在2025年初，由美国国会投票通过的暂缓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生效的法案也将到期，届时正逢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的两任总统交接工作的时期，二者又将各自祭出何种手段避免美国面临债务违约，是否会在上演互相拆台的戏码，仍然备受关注。魏南之分析，
大选的情况你等于说明共和党是三权在握嘛，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基本都在握，而且如果仔细的看特朗普竞选网站能看得出来，他的政策必然导致他的美债还是持续上升的，既然他已经三权在握，他要推行相关的符合特朗普的整个的政策议程的设置的相关的议案，目前看来是都是会比较顺利的，即使是民主党因为党争要想给共和党为难，在短期内目前想形成一个有效的为难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从市场供求逻辑看，只要有买家入场，美债就能继续发行，但长期看，如果缺乏实际偿付能力，美债无限扩大，举新债还旧债终将难以为继。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指出，一旦美债出现违约，将对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
有个问题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但从来没有着手解决过，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长期债务责任。我们似乎在朝着麻烦境地梦游，最后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不可预计的。
人总是要为什么而燃烧的，这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立民同志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在基层工作期间，徐立民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无论是为村民跋山涉水兴修水库，还是推出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带动村民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初心。
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不断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
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我们先人的这种文明创造。
拜访专家学者，组织研讨展览，推动组建上山文化遗址联盟，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他把自己的一生燃烧点亮万年上山。
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徐立民。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上云天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好听在云听。
嗓子不舒服，来颗金嗓子。
金嗓子喉片，收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北京时间13: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月25日，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主持召开单方面强制措施的人道主义影响非正式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指出，当前全球人道局势日益严峻，超过3亿人需要人道救援。单边强制措施及其带来的寒蝉效应是造成全球人道局势恶化重要原因之一。古巴、朝鲜、叙利亚、刚果金、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中方指出，单边强制措施是在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将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法和他国法律之上的非法行径。这是对安理会权威的挑战，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违反，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的集中体现。中方强调，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将单边制裁作为经济战武器，无异于将饥饿疾病和贫穷苦难作为武器，对当事国平民实施集体惩罚，是对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公然践踏。相关国家要立即停止人为制造和加剧人道灾难，并向受害国提供赔偿和救济。中方表示，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和单边强制措施的受害者，中方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站在公平正义一边，站在国际法治一边，站在多边主义一边，坚决反对一切非法单边强制措施。中方愿同有关各方一道，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推动在全球范围内早日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并全面消除其负面影响，促进全人类共享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的第二届链博会开幕式上，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北京倡议正式发布。倡议特别提出充分挖掘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等领域合作潜力，加快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应用，建立兼容并包的数字经济生态圈，进一步赋能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升级。总台记者获悉，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十个月，上海口岸汽车出口201.3万辆，同比增长28.8%，占全国的38.1%。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新闻有观点：高评分餐厅总让人失望，3.5分反而更好吃。数字经济生态中，评分如何做到不失真？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
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出门在外，如果想选一家好吃的餐馆怎么办？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第一反应是打开手机上的餐饮评分平台，按照口味、评分、具体评价一步步进行筛选，来找到心仪的餐厅。
然而评分高真的就等于好吃吗？前不久有不少的网友啊，在网络上吐槽自己曾经在高分网红餐厅踩雷，反倒是一些低分餐厅吃到的美食的经历，诸如年轻人报复性消费 3.5 分饭店，评分低的店可能更好吃等等话题频繁登上热搜。
在数字经济生态中，评分失真对于整个行业的信誉和可持续发展有何潜在的威胁？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可信的点评系统，以适应消费者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对话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来听报道。
我们说这个在数字经济生态当中评分失真啊，对于这个整个行业的信誉和可持续发展，在您看来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潜在的危险？
我觉得评分失真的话，最终的结果的话，就是让消费者不信任评分，进而产生两个结果。一个结果的话，就是评分失去原本的作用。比方说原来的话，评分的话是想引导到好的店，你刚刚也讲到了 3.5 分现象是吧？
对，
就是很多的消费者反而去不是选择高分，而是选择低分的。当然这 3.5 分的店的现象背后啊，就是别人认为这些店的老板的话懒于去维护评分，而是踏实的去经营店铺，所以的话这样的话就可能能够会使得评分失去了原本的作用。另外一个更坏的一个结果就是会出现我们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整体的行业的这种创新动力下降，服务质量下滑，就大家可能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改善质量改善口味上去了，而是去刷评分啊，包括刚刚你讲的要客户的话去搞好的评分啊，我是很反感这种行为的，我基本上是拒绝的，就是说认为诚信经营的话毫无用处，可能还不如刷分来的便捷，继而的话整个行业导致一些恶性的竞争。我觉得这一块的话，特别是导致一些刷分改分的行为的话，就会涉及到不仅仅说是劣币驱逐良币，还破坏了这行业的公平竞争的环境，实际上也提高了经营者的成本，是吧？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商家的话没有精力来注重营销，有可能会被一些大的商家挤出市场。我觉得这样的话不正当的竞争就继而更加严重，我觉得会产生这些不良的后果。
其实像盘老师这样的顾客会越来越多啊，就是我差你这杯饮料吗？我凭什么就是昧着良心给你打这个好评呢？对不对？这实际上 3.5 分现象已经说明这个行业在发生变化了，就是这个点评失真就已经遭到了这种比如说刷好评的这种现象的反噬了啊。就是我特别想问问，就通过您的观察，您觉得当下现在啊，通过这个诱导性的促销或者是这个操纵好评来达到某种这个提高评分的目的，它这个边际效应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它看慢慢的开始就不再那么奏效了，您的观点？
我个人觉得目前还是在做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在做。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的，其实平台的话也希望评分系统能够更好的体现客户的真实意图，所以平台规则对刷单啊、差评啊、商评啊是设置了一些障碍的，但实际上从技术的手段是层出不穷，因为我们目前的话专业的从业者不断的涌现啊，实际上平台的一些新规并没有对刷单和差评机制造成太多的障碍，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变得相对容易了，有时候
更容易了，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些比如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点评网站当中的应用啊，精准推送、个性化评价的这种展示，但实际上到底是不是真人的点评呢，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疑问哈，这或许会更加的影响消费者的感知吧。
我个人觉得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时候不为技术论，有些技术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比方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上有可能是那个比方说想反对这个作弊的行为，但实际上它也给 那个点评的这种操控啊提供了一些手段，比方说精准的推送啊，平台可以让用户看到正面的评价而忽视一些负面的评价，还比如的话可以通过大数据来了解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手机号，实际上然后根据消费者的偏好画像来进行针对性的公关要求，甚至要求消费者改差评。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点评网站应用的主要还是靠着一些初级的手段，比方说那个虚假发货后造好评啊，包括逐个公关刚刚讲问那个客户用户消费者来要好评啊等等，这些还有逐个公关把差评删掉啊，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换店用餐的时候由服务员和消费者沟通，然后用一点小恩小惠可以就刚刚你讲的来放好评，然后让甚至有一些服务员自己帮消费者填好的评好评，这些可能都是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感觉可能还要需要其他的制度来完善。
我们说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就是我们现在会知道有这个刷单的软件，刷单的机器人，有这种比如说刷好评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在里面，但是似乎这种识别这样的一些行为的算法或者说是这个技术倒没有说大规模的运用在平台当中呢，还是说其实已经用了我们不知道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可能给点评那个这种操控啊提供了一些手段，但实事求是的说我们还是可以用更多先进的一些算法技术来识别一些虚假评价和刷单的行为。机器比方说我们的机器学习的算法可以通过分析评价的文本特征，包括一些语言风格呀、情感的倾向啊，甚至一些用户的一些行为模式，比方说评价的频率，包括评价的时间分布，以及就是评价与环境的相关性、地理位置、消费习惯等等多个维度，其实是可以来精准判断这个评价的真实性的。另外的话就是实时的监控系统啊，也能够发现一些异常的评价，能够提供一些预警。我们总的来说就是说在产品的比方说刚刚讲的评论区的时候啊，如果评论的话比方说文本啊、行为啊更像机器人的时候的话，机器人是最了解机器人的，所以如果用那个来评论是机器人生成的，那么我觉得用机器学习算法的话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还有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人写的，那么刚刚讲的前面的话比方说一些那个通过小恩小惠啊让人去写，他这样的话就很难识别。不过随着 AI 的话生成式的这种普及啊，很多商家的话在造评论的时候也确实越来越多的是用 AI 了，它而不是再去用它的商品来放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图省事，可能我个人觉得这个的 AI 的话在识别的话其实是有了更多的用处。至于现在有些平台在用没有，我感觉他们没有大规模应用。
是的，甚至他们的很多的
成本等等考虑。
没错，您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点评甚至都给你设定好了选项，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很多的输入法它本身就有这个点评的这种生成功能，就比如说你买到一个吃完一顿饭哈，他让你这个输入评价的时候，他会给你现成的就写上，比如说食材新鲜啊，比如说这个服务员热情，比如说就餐体验良好，环境优雅等等等等，这些已经现成形成的。所以说不管是谁，你只要用到这样的一些软件去写点评的话，可能词儿都不是你自己想的，这可能也是这个时代很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这你说你让这个软件如何去识别这到底是机器写的还是人写的呢？是你人作为一个这个输入者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点评哈。对，所以说这里面就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点评软件啊，如果说真正未来要持续的发挥作用，它可能要在别的维度上想办法了，可能不能真的。
是的呀，它多维度，我们说技术维度的话，单一的技术维度都不能解决问题。
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界定这个点评平台在保证它评分真实性方面的这个责任的边界呢？因为说实话大家看你这个点评就是希望通过你的这套评分系统筛选出自己愿意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对象，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失灵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长远来看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平台的这个存亡可能都会造成影响了。
你讲的太对了，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平台肯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这一块，因为评分系统的失真，就像你刚刚说的，平台也会失去一些客户的信任。现在资本市场那么发达，平台的话也要居安思危，就是你讲的，如果大家评分都失真的话，那么很可能未来出现一家评分客观的一些电商或者即时配送平台的话，它就能够一口气的话颠覆现有的格局，因为大家的话讲信用稀缺嘛，是吧？我觉得这一块的话，所以平台的话要承担更多的这种责任和义务。同时的话，他们其实也是有动力来维护这种评分真实性的。我们从大的道理上来讲，是这样的。然后确实也可以看到一些平台也真的这么做，比方说要求一些店家有物流记录。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说平台其实它也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它想要评分真实，但是它另一方面的话也有那个对刷单的这种放纵的动机。我们前面讲了它有维护的动机，实际上它也有放纵的动机。前面讲的为什么它上不上那些算法软件啊，其实从成本的角度技术的维度并不难。就是说它如果那块这样监管了之后，是不是对它有好处，是我觉得也未必。他们可能比方说从某种角度来看，一些刷单的行为啊，它实际上为平台短期贡献了成交量，然后订单的增加，然后评论的增加，也客观上它也吸引了消费者的购买。所以评分的真实的话也不完全就是对平台一点都没好处，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从总的长远来说，评分真实的话是有利于平台的，所以要让平台的话树立正确的三观，平台要主动的去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这种环境，要有取舍，不能够被短期的一些流量啊一些利益所蒙蔽。进而的话，平台要建立一些完善的反作弊机制，加强商家的资质审核呀，对评价内容的实时监控和审核呀。我觉得通过技术手段和规范来说，实际上是能够做到评价系统的那个公平性啊，或者透明度啊，能够让消费者的那个获得真实客观的评价。我觉得最主要的话，责任还是要那个平台承担更多的一些责任，要看清楚的长期的一些利益，平衡好短期的这些利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对，其实庞老师聊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打败我的有可能不是我的同类，这个在互联网商业竞争过程当中是经常发生的。我们经常会在导航软件上看到有一些店铺的推荐，我们经常会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呢对某家店铺来进行种草，就是并不是说这个点评软件啊这一家独大，或者说是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分数的排名就能够足以引导这个消费者的行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竞品，它会从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这个角度入场。那如果说它提供的这种引导性的信息足够准确、足够真实，那很有可能就会在另外的一个维度上打败你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是需要这个从业者引起重视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您看我们说到了这个消费者是也要提高自己的这个就是互联网信息的这个辨别能力嘛，在这个数字经济的环境之下，虽然说您是这个叫做技术乐观派吧，但是不可否认现阶段我们的这个网民也好，用户也好，也是要提升自己的这种互联网的这个识别能力吧。那在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培养，或者说怎么样不被这个点评的分数所牵着鼻子走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其实现在年轻的消费者对评分失真的认知度和警惕性是很高的，包括前面讲的 3.5 分现象就是说明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那个比较缺乏警惕性的反而是一些购物经验不丰富的老年人。我觉得针对这一部分消费者，平台要做的是提示，要提供一些警示的案例，然后那个提供一些辨别虚假评论的评价的这些经验。当然哪怕是年轻的消费者知道评分失真的那个，但是很多消费者的话依然不去看一些评分和评价，原因很简单，因为缺乏相互佐证的其他手段。推到消费者面前的时候，我是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分辨和那个抵抗的能力。那么我觉得完全把这个责任的话，刚刚你当然想就是说每个人提高警惕，但是这样笼统的说法我觉得可能无助于解决问题。就是说可能还是要平台要多发一点心思，而不仅仅说是靠所有的群体来提供提高那个警惕。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就是说提高警惕就不会有骗子的，但总会有人被骗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平台要多花一些心思。比方说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仿照五星级酒店的话，它其实有定期的这种评价员上门去体验的。还有现在的一些连锁店的话也是有探店巡查的，包括我们某些星级餐厅啊，它也是有探店评价来作为保障评分的客观性的。实际上平台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岗位，就是我们不能够为技术为制度，我们还有就像你说的，我们要多维度的去佐证它，对于店铺的话各个方面要做出一些客观的评价。这些评价的话也未必是非常客观啊，就非常就是一点瑕疵都没有，但是同时的话也比较低效。但是我个人觉得可以多给消费者一个新的维度参考，所以而不能够仅仅靠那个消费者所谓的提高警惕和辨别能力。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的话，我觉得这种留言的话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实际上如果没有佐证的这种渠道的话，他也是很难辨别的。
对，实际上这个在互联网时代啊，在数字经济的时代呢，这个消费行为是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又一个网红店的崛起，我们也可以见证它的生命周期或长或短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通过一个单一的维度来评价这个店铺的优劣，很容易就陷入到这个刻舟求剑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但是对于现在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各类网友的不同的这种需求和取向呢，实际上就像庞老师所说的，应该更多的一些维度给到参考。有可能它是一个比如说餐饮行业的这种星级评判，有可能是什么米其林也好、黑珍珠也好等等等等吧，还有一些是点评的这个高分啊，几星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还有一些口碑等等方面。甚至还要把这个，就比如说就餐的体验啊，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很感性化的、很人性化的一些东西也放入到这样的一个评价维度当中，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的准确，也更加适应我们的这个市场所提出来的这个餐饮业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吧。好的，也非常感谢庞和林老师的观点分享啊，谢谢您。
好，谢谢。
新闻进行时，
今天起到30号，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已经有600多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昨天上午，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现身本届链博会的筹备现场，这也是他在今年年内的第三次来华。他坦言，因为中国市场重要，所以他如此频繁地来到这里。
我们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所以我今年3度来访。
除了苹果公司，特斯拉、力拓、康宁、埃克森美孚、高通、斯爱普、智毅医疗、星巴克、佳吉、马士基等今年都成了链博会的回头客。此外，西门子、美光科技、 BP 石油、宝洁等新企业也成了链博会的新粉丝。今年首次亮相链博会的麦当劳中国不仅将通过沙盘展示今年7月在湖北新投产的供应链智慧产业园，还将带来不少首发首秀，包括绿色农业文创周边、新一代一箱一码智慧物流方案新成果等。中国贸促会产业促进部部长杨晓军说，今年外资展商占比上升至32%。
今年的链博会呢，将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600多家企业和机构来参展，世界500强和行业的龙头企业的占比啊，超过了60%。其中呢，外资的参展商呢，占比呢，从首届的26%增加到了32%。其中欧美和4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参展商呢，各占一半。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未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关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现在是中国体彩时间，欢迎您的关注。中国体育彩票的发行宗旨是来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为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已为国家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8600亿元。这些公益金被广泛用于支持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以及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医疗救助和乡村振兴等领域。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点亮银河。2024年是中国体育彩票统一发行30年，体彩将致力于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为中国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继续做出重要贡献。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秉承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为中国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前，青海西宁一家体彩实体店的特色便民服务受到当地市民的关注。这家位于闹市区体彩店的墙面上挂满了记录体彩代销员参加山区助学、扶困慰问和爱心捐助等公益事迹的照片。店主表示，门店升级成为便民服务点，让做公益、送温暖不再是个别行动，而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青海体彩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青海体彩积极探索体彩加项目发展之路，不断拓宽服务范围，很多体彩店从爱心歇脚点进一步升级成为便民服务门店。
随着责任体彩建设的不断推进，体彩的销售渠道已逐步发展成为集彩票销售中心、体育娱乐社交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品牌宣传中心、公益实践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平台。全国近20万家体彩实体店已成为体彩践行责任和服务大众的窗口。据介绍，全国有近1万家体育彩票实体店配备了飞镖、跑步机、跳绳、拉力器和健腹轮等体育器材，相当于一个个方便群众的社区健身房。
近日，湖南体彩组织相约体彩北京看开奖活动，来自益阳、永州和怀化等地的60多位观摩团成员走进北京体彩开奖大厅，一起见证体彩开奖的全过程。开奖是体彩业务的生命线，为了让大家切实感知体彩开奖的严谨、规范和安全，中国体彩开展了相约体彩系列参观活动，邀请体育健儿和各行各业代表到现场见证体彩开奖全过程，观看摇奖准备、数据封存、开奖直播和计奖验证等环节，给参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年来，体彩开展了1350多项，涵盖教育助学、帮扶救助、环境保护、乡村振兴、文化艺术和义务献血等领域的公益志愿服务。中国体彩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从健全责任彩票管理体系、促进责任文化融入和责任彩票与各项业务深度融合等三方面，继续深化责任彩票建设，促进体彩高质量发展。
中国体育彩票的发行宗旨是来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为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已为国家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8600亿元，
这些公益金被广泛用于支持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以及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助学、医疗救助和乡村振兴等领域。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点亮银河。2024年是中国体育彩票统一发行30年，体彩将致力于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为中国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继续做出重要贡献。
最后告诉大家今天的体彩玩法：七星彩，排列三，排列五。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体彩时间。如果您还想咨询有关体育彩票的相关问题，请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客服热线95086。
北京时间14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空军一架运20军用大型运输机从华中某机场起飞，执行赴韩国接运第11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任务。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与韩国国防部就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达成一致，韩方将于11月28日向中方移交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中韩双方遵循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从2014年至2023年已连续10次成功交接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累计将174种符合条件的儿童用药按程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名录，药品目录占新增药品总数的 23.38%， 涉及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罕见病等20余个治疗领域。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5号批准2025欧盟财政预算，新预算总额约为1927.69亿欧元，总支出约为1496.16亿欧元，不包括为2021年至2027年多年度财政框架之外的特殊工具预留的拨款。进入秋冬季节，加沙地带气温逐渐降低，降水天气却在增多。联合国机构当地时间25号警告称，冬季和降水天气会进一步恶化加沙地带的人道形势。以色列限制人道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更让形势雪上加霜。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最近的降水天气给加沙民众带来了更多的苦难，约有50万人处于被洪水侵袭的风险中。大量加沙民众急需床垫、毯子、防水布等基础物资过冬。然而，按照现在的物资运送速度，需要2年的时间才能将足够的物资送到每一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手中。日本正在研制的新型固体燃料火箭埃普西龙 S 26号上午在进行发动机燃烧试验时发生异常，引发火灾。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消息称，目前未收到火灾造成人员受伤的报告。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正就此次燃烧异常展开调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松花江存了快一年的冰今天启用，即将打造史上最大规模的冰雪主题乐园。新闻说细节，冰为什么要提前一年储存，速冻不行吗？最会宠客的尔滨今年准备了哪些创意新活？
天格地暖实木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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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塑为健康美好空间永续，助力城市环境建设与升级，美好洞见未来。中国联塑，环球管道建材产业集团。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聊一下去年的冰雪季的顶流尔滨哈、那我想问一下何芳，有没有去过哈尔滨这个城市？
去过，但是是十年前去过，那时候的冰雪大世界我感觉也很不错了、不过呢肯定没有现在的规模这么大、
是发生了很多变化哈。
对、
那热情似火宠粉好客的尔滨成为去年冰雪季的顶流哈。那今年的冰雪季马上就要到了，尔滨又将有哪些新的动作呢？不知道打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准备好了没有？
那今天呢，随着黑龙江省气温骤降，多地都迎来了大范围的持续的降雪天气。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超过20万立方米存冰将在今天揭开他们的面纱，一座座被精心保护了10个多月的冰山即将揭开面纱，重见天日。详细情况呢，我们下面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
主持人你好。
首先呢，我们想来了解一下，就是哈尔滨这个冰雪大世界啊，它的用冰量是非常大的。刚才呢也提到了这些冰呢是提前一年存储的，我就有一个疑问，这个冰为什么要存这么久呢？速冻行不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保护的原理呢？
好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其实我就位于距离冰雪大世界园区东北方向不到2公里的存冰场。其实现在呢，户外正下着中雪，这也是今年入冬之后呢，哈尔滨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冬雪了。那么此刻的户外温度已经在-8摄氏度左右，那日平均气温呢已经低于0度。
张成，
恰逢其时。刚刚呢其实您问到这个冰雪大世界的冰雕用冰，那为啥要用存冰而不能选择速冻呢？咱不妨做一个实验咱们自己家冰箱里面冻的冰块，这个颜色呢往往会发乌，光泽度呢也没有那么通透，而这个冰雕的用冰呢全部都是取自松花江的天然冰，
就很透亮是吧？
对，就非常的透亮，特别是在阳光的映射下呢会熠熠生辉，冰清玉洁，在夜晚呢被这个流光溢彩的光线照射上去也会显得赏心悦目。那为啥需要提前快一年去完成存冰工作呢？这是因为每年的11月这个松花江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冻透，而冰雪大世界美轮美奂的冰雕建造大概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那为了保证能够更早一些完成竣工，能够迎接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所以就要提前赶工期。所以说每年的11月下旬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当哈尔滨的日平均气温已经低于0度，基本上就可以开始起冰来开展冰雪大世界园区的施工和建设。
对，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因为是松花江的这个冰呢，它其实也是会有颜色上的一些区别的，比如说水流慢的地方它的颜色可能会有一点发绿，那么水比较清澈的地方就有点发蓝，但是呢都不会影响它的清澈度的问题，而且里面还要装灯是吧？
对所以这个冰总体来说呢看上去它是没有什么杂质的刚才其实我也注意到在这个冰垛上面现在呢还铺着好几层的稻草、珍珠岩、塑料布，那么这些材料能够起到这个隔绝的作用，把这个冰和外界的光热资源就完全的隔绝开，这样就能够长期的保持低温。比如说像今年盛夏的时候户外也是30多度的高温，那冰块也是不会融化的。
我明白了，就是像我们小时候买冰棍，这个冰棍外面包着棉被，就是这种原理把它保存起来是吧？
对，是的，是的。
嗯，其实想想夏天很炎热，而且雨水很多，但是呢，我们就是用一种古老非常传统的方法，让这些巨型的冰块能够尽量的避免它们的侵害，而且是完完整整的保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哈。
嗯，是的。
刚才张成你也介绍到，就说对于今年哈尔滨这座城市来说呢，可能到了冬天又做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准备来开门宠客。去年哈尔滨火了，南方的小土豆到了以后都特别的震撼哈。那我们想知道今年的哈尔滨又会整出什么样的花活来接待八方来客呢？
哎，好的。其实啊，从黑龙江人的角度来说呢，大家看谁都是南方人啊，都是小土豆啊。所以首先呢，要给大家剧透一个小细节哈。那么今年冰雪大世界的园区规模将会从去年的81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100万平方米，相当于是14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那么整体的用冰量将会从去年的25万立方米扩大到30万立方米，也将再打破一次世界纪录。刚刚其实您提到过哈，说那个目前存冰场的存冰只有20万立方米啊，那这不够用怎么办呢？
嗯，
在12月的上旬，当这个松花江冰面上的这个冰的厚度超过60厘米的时候呢，就可以继续来采集到今年的新冰了。那同时呢，会再预留出来一部分，用于明年冰雪大世界提前做准备。
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现在已经
经过半个多月。
嗯，已经开始建设这个今年的冰雕的这个用冰了，但是如果不够的话，还会有今年的新冰陆续的补充上一部分，是这样的吗？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啊。那么今年整个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雕的建设工作呢，预计从明天就会开始。那么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建造和雕刻呢，那冰雪大世界将会从12月中旬正式的开门迎客。那比如说大家特别心心念念排队要等上4-5个小时，冰雪大滑梯的数量也将会从14条增加到24条啊。刚刚呢您还说到哈尔滨今年会如何宠客，会如何创新哈、啊、那真的是掏肺掏心啊。随着第一批的游客已经抵达，哈尔滨的恋爱脑也开启了马达。如今的中央大街地上除了雪花全部都被洗刷刷，由于冰雪季连着亚冬会，司机大哥已经普及了外国话，熟悉的开场白将会是公主请上坎儿、啊、那去年呢放糖的豆腐脑，摆盘的冻梨，今年放个啥、嗯、油条切块用刀叉，地三鲜做进了披萨。从热气球到打铁花，从气垫船到会飞的马，今年的哈尔滨就像是套娃，不到亚冬会开幕的那一刻，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还有啥。所以呢，诚邀两位主持人，也诚邀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赶紧来二刷。
嗯，好的好的好的，感谢张成给我们的现场报道哈。
嗯，听完这个张成的介绍啊，对于我一个还没有去过哈尔滨的人来说、嗯、已经心动了哈。我感觉他这个描述的非常的具体，栩栩如生，我觉得去哈尔滨游玩这件事情一定要提上日程，
马上提上日程。
对对对，
而且你是一刷啊。
对对 对, 对，
确实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去年呢，它的规模已经是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嗯、
而在今年呢，它还要比去年的规模更大。我们也诚邀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去那里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冰雪文化。
嗯，没错。
行时，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公安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有关情况。办法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惩戒对象又是哪些人群？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已经有了这个电信法了，那对于电信网络诈骗，为什么还要推出惩戒办法呢？
好的，现在信号有一些问题，稍后我们来重新尝试连线记者。
梦想者逐梦前行，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张绵绵。张绵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已经有电信法了，那对于电信网络诈骗，为什么还要推出惩戒办法呢？
一鹏，那么从现在来说的话呢，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呢，就是已经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已经成为了数量上升最快的刑事案件类型。那么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呢郑翔就介绍，作为非接触性的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之所以能够实施，就是因为有庞大的支撑电信网络诈骗违法活动的黑灰产业从业者，他们通过出租出售电话卡和银行账户，贩卖个人信息，推广引流、程序开发、跑分洗钱等，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呢提供帮助。那么近年来呢，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电信网络诈骗是案件多发，除了诈骗手法多变、技术对抗升级以及作案窝点转移境外等原因之外，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这个购买、租用、借用等方式呢，正是这类这个犯罪多发的重要原因。那么从刚才你所说的，咱们现在呢，确实从2022年12月1号起呢，我国已经开始实施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那么它呢，也成为了我国打击网络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领域的首部专门法律。那么应该说，为预防、遏制和惩戒电信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呢，提供了有力有效的法律保障。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就像其中所规定的，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短信端口、银行账户、支付账户以及互联网账号等行为呢，是明确属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这个适用范围。那这类行为呢，其实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犯罪分子呢仍然是能够不断的获取前述的这个作案工具继续作案的。也正是为了能够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案，这个让这个相关的法律分子呢能得到这个重创，因此的话呢，我们现在出台了一个惩戒办法，也就是为了配套整个的这个法案而出台的一个新的文件。具体呢，我们听一下郑翔的录音。
惩戒办法从落实实名制、完善信用体系建设、保护公民信息等角度出发，对卡农、号商等涉诈黑灰产从业者给予适当的惩戒，以有效铲除涉诈黑灰产滋生的土壤，进而从根本上堵塞管理漏洞，不断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治理。
再请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个惩戒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好的，那么惩戒办法呢，其实是分为共18条，主要包括惩戒原则、惩戒对象、惩戒措施、分级惩戒、惩戒程序、申诉时核查等6方面内容。那么其中呢，像这个惩戒措施呢，实际上是包括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和信用惩戒。那么除了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的，就是要从包括电信网络啊，还有信用惩戒方面进行研堵呢，这个其实主要就是涉及到了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呢，应当对惩戒对象落实以下的电信网络惩戒措施，也就是限制惩戒对象名下的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电信线路以及短信端口等功能以及过户等业务，同时呢也会限制惩戒对象名下的电话卡注册存在涉嫌风险的互联网账号功能以及服务，也不得为惩戒对象开立新的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电话线路、短信端口等。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这个刚才我们说还有信用惩戒。信用惩戒的话呢，主要是将有关的惩戒对象纳入电信网络诈骗严重失信的主体名单，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对严重失信的主体进行公示。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融惩戒。金融惩戒其实也是我们本次这个办法出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金融惩戒呢，实际上也就是通过金融手段让这些这个被惩戒对象呢有进一步的这个做法，让他们的相关做法呢能得到相应的这个规范。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的介绍。
联合惩戒办法呢规定，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呢要对公安机关认定的惩戒对象呢实施惩戒措施。 一是呢，要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的银行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的非柜面出境业务；二是限制被惩戒对象名下支付账户的业务；三是呢，暂停未被惩戒对象呢新开立支付账户和实名数字人民币钱包。此外呢，有关的惩戒对象的信息呢，还将被移送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与此同时呢，为了充分体现惩戒的适度性，惩戒办法在对被惩戒对象实施惩戒的同时，也保障其生活基本的需要，在惩戒期间允许惩戒对象既有的代扣代缴的税款、社保、水电煤气费等基本生活支出正常办理，允许为惩戒对象新开立功能有限的银行账户，避免惩戒措施对当事人过度的影响，保障被惩戒对象的基本权益。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促进认证行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建设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这一方案具体包括哪些具体措施，将解决怎样的切实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认证作为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其公信力和专业水平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近日，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建设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发布，旨在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质量认证行业向更高层次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国家认监委主任蒲纯指出，
当前一些无资质机构网络卖证屡禁不止，个别有资质认证机构存在虚假认证等违法违规行为，管理体系、认证市场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近两年新成立的机构频频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认证审核员违规行为多发，三 C 获证产品抽查合格率不高等，这些现象啊，暴露出我国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不强、专业化不足、国际话语权不够等突出矛盾。
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建设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首先强调了构建政府引导、机构参与、社会响应的全方位宣传格局，这意味着未来三年内我们将看到一个多渠道立体化的宣传工作机制平台的初步建成，通过正面宣传和舆情引导，显著增强主动发声能力，打造一批质量认证宣传的核心阵地和知名品牌。蒲纯介绍，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质量认证是最需要也是最有效的着力点之一，质量认证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社会各界对认证的需求日益旺盛，我国认证行业连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质量认证市场、信用工具、质量管理工具、贸易便利化工具的作用啊，越来越显现。
行动方案提出，围绕质量认证行业全链条全要素，构建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建设多元共治长效机制。具体将如何实施？对此，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副司长姚磊表示，公信力是立足点和生命线。
今年以来，总局双随机公开共计检查认证机构153家，其中发现虚假认证机构12家，较严重问题机构16家，存在一般问题的认证机构28家，均已依法进行了处理。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月23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安徽合肥一商场有玻璃从高空坠落砸伤路人， 随后该商场发布情况说明称，当天中午商场的一期与二期连廊发生玻璃坠落，一名行人受伤，伤者已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近年来高空抛物和高空坠物导致的伤害事件时有发生，今年八月一名孕妇在散步时遭遇高空抛物，被高处扔下的芝麻油玻璃瓶碎片击中右脚，导致右脚两根脚趾严重受伤，部分被切除。
高空坠物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根据测算，一块巴掌大的西瓜皮从25楼抛下，如果击中头部可致人死亡，一个空易拉罐从15楼抛下可砸破头骨，一颗盆栽从8楼坠落产生的冲击力约为40公斤，一个拇指大小的石块从4楼抛下即可砸伤头皮。今年4月2号，最高法发布案例提示，明确了高空抛物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标准。需要注意的是，有的高空抛物案件所涉行为情节严重，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后果，也构成高空抛物罪。
应急管理部特别提醒，头顶上的安全关乎生命，万万不能心存侥幸，要关注警示牌，经常坠物的路段常贴有警示牌等标志，注意查看和绕行，经过高层建筑时保持警惕，路过时集中注意力快速通过，刮风下雨天行路时尽量避开墙面老化有悬挂物的大楼，不要在居民楼阳台上堆积杂物、悬挂拖把等，定期检查房屋的外窗是否变形、破裂或松动，如有问题及时维修，杜绝抛物陋习从自身做起，更要及时制止他人的高空抛物行为，高空作业时做好防护措施，防止工具意外坠落伤人，物业服务企业也应做好日常巡查，发现存在高空坠物隐患时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气象服务站，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一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在寒潮的影响下，北方多地出现了大风降温天气。那今天早晨到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寒潮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强降温的区域呢，主要还是在东北一带，降温幅度有12到16度，局地在18度以上。那么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天气变化剧烈，雨雪先行，气温后降，今后5天的气温将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0度，最低气温呢普遍在-10度左右，甚至更低，雪后寒比较突出。那么对于中东部其他地方来说，今天不少地方的气温还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明后天气温会停止下降，但是回升乏力，今后3天中东部大部的气温仍然是以偏低为主，并且会陆续到达本次过程的低谷。那最高气温的低点大多就在今明2天，而最低气温的低点呢，在这周4前后，中东部的气温将会大范围创出立秋后的新低。另外对于华北等地来说，今后3、4天还需要注意的是风寒效应的影响。一方面地面气压落差较大，西北的高压和东北的低压之前形成了梯度风，另外呢高空的风也大，未来3天会有明显的高空动量下传作用，导致华北等地从中午到下午时段阵风会比较强，提醒大家朋友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好的吴迪。
聪明宝宝喝飞鹤，飞鹤专研智慧营养，飞鹤星飞帆卓瑞含乳磷脂群 DHA 与 ARA 等15大活性营养，100倍益生菌，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聪明宝宝喝飞鹤。
李总，今晚的商务宴请带哪个酒啊？
就拿我办公室里的直升酒。
今天接待的客人很重要，直升是新品牌，能行吗？
这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懂酒的人都知道，酱酒那是越陈越香。
是啊，
市面上的酱酒一般用3到5年的老酒作为基酒，在直升酒的酒基直接选用9年纯熟老酒，再用12年老酒勾调，地道酱香。
还是您了解的多呀，听您的。
好嘞，我这就去准备。
知生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4位品酒大师品鉴认证，央广优选匠心出品。
现在上云听 APP 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两瓶送一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知生酒一键下单送到家。
三元极致1+1，原生双蛋白牛奶，原生 A2 贝塔酪蛋白，加保留更多25%原生活性蛋白，每一口都是多一个维度的营养承诺。三元极致牛奶，数千万品质家庭的极致之选。
北京时间14:3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欧盟理事会25号批准2025欧盟财政预算，新预算总额约为1927.69亿欧元，总支出约为1496.16亿欧元，不包括为2021年至2027年多财年财政框架之外的特殊工具预留的拨款。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国务部长兼欧盟理事会2025年欧盟预算首席谈判代表彼得·鲍瑙伊表示，明年预算将专注于欧盟的优先领域，同时确保以审慎务实的方式使用纳税人的钱。考虑到当前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我们保留了足够的财政余量，以应对不可预见的情况。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于11月16日就2025年欧盟财政预算案达成协议。按照程序，该预算案将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在达成协议后14天内分别批准通过。欧盟年度财政预算主要遵从多年度财政框架及7年计划。该框架通过确立欧盟中长期政策的优先领域和投资方向，为提升欧盟整体市场竞争力，缩小成员国间发展差距，提供战略指引和资金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长征12号遥一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从技术区成功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期择机发射。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大兴支线新机场水厂连接线已于近日完成冲水工作，这也标志着大兴支线实现全线冲水，已基本具备输水条件，北京接收南水即将拥有双通道保障。当地时间11月25日上午，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巴以问题公开会，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发言时，面对在场的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指出，以色列政府盼着巴勒斯坦人民投降，盼着国际社会投降，盼着联合国投降，盼着国际法院投降，但投降不是选项，自由不会屈服。曼苏尔强调，巴勒斯坦人民不会投降，将继续为争取自由、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而战。他再次敦促安理会使用工具箱里的所有合法工具，改变历史轨迹，拯救所有生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生新闻进行时。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俄副外长称，美国如果在亚洲部署导弹，俄会考虑在亚洲部署中短程导弹。乌美称乌议员提交议案草案拟降低服兵役年龄。俄乌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三元、古船、大红门、王致和、八喜、玉农、六必居、月盛斋，三餐四季看得见的美好，我们用安心品质为你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地时间25号表示，俄罗斯将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安全利益。他还表示，在假设的军事冲突情况下，美国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基地将不会被排除在俄方可能打击的名单之外。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有其根本的安全利益，俄方将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这一点。他还表示，在假设的军事冲突情况下，美国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基地将不会被排除在俄方可能打击的名单之外。他说，使用真数导弹不受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部署该导弹系统也没有任何国际限制。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美国在亚洲部署中程和短程弹道导弹系统，那么俄罗斯就会考虑在亚洲地区部署中短程导弹作为回应。
战况方面，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当地时间11月25号发布消息称，该州舍别基诺区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当地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目前库拉霍沃方向形势艰难。同一天，有俄罗斯官方电视媒体的画面显示，俄军已攻入库拉霍沃市中心。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当地时间25号下午，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记者发布视频称，俄南方军区第51集团军第5旅在俄军其他突击部队的配合下，已攻入库拉霍沃市中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听取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有关前线关键地区局势的汇报，尤其是库拉霍沃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情况。目前库拉霍沃方向形势最为艰难，乌军正在努力加强阵地。泽连斯基表示，在库尔斯克的乌军正在巩固阵地，并给俄军造成严重损失。乌军的任务是摧毁俄军在边境地区的潜力。25号，泽连斯基还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他在会议上听取了乌克兰能源部的报告，对11月17号乌能源设施遭俄军大规模袭击后恢复情况以及关键设施安全防护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会议还听取了乌克兰国防部有关乌武器生产方面的汇报。25号，乌议员已提交有关将服兵役年龄限制从60岁降到55岁的议案草案。该草案旨在降低服兵役人员的年龄限制。目前相关草案已在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网站登记，预计近期将进行审议。
此外，英国25号宣布对俄罗斯两家保险公司实施制裁措施，还有30艘与俄罗斯相关的海船也被列入制裁名单。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任命的后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沃尔茨表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将从明年1月开始着手解决乌克兰冲突，特朗普希望通过谈判来结束冲突。
此前一天，北约发言人23号表示，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佛罗里达州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北约面临的全球安全问题举行了会谈。此次与北约秘书长的会谈会否动摇其立场？来听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的解读。
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的政策呢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尽快结束这场冲突，从而呢让美国到处经历来在亚太地区呢进行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这是他的一个着力点。同样呢，他也不愿意呢把更多的美国人的纳税人钱呢放在欧洲，那么他认为在这个地方呢花钱呢是不正当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欧洲呢今天仍然是美国最大全球范围内的盈利点。特朗普即使是说很快结束这场冲突，但是呢他国内政治呢肯定会对他呢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这种制约。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其实是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跨大西洋关系，同时呢也希望呢北约其他成员国呢能在这个包括应对俄乌冲突，包括在欧洲地区事务方面呢承担更多的义务，包括让北约其他成员国呢这个出更多的国防开支。它最主要的这个考虑呢就是怎么样从欧洲这个获取更多的好处。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第三届乌克兰谷物国际粮食安全会议框架内与外国媒体交谈时表示，完全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冲突。不过有消息称，自俄罗斯中程导弹袭乌后，乌克兰军方正在与美国就防御洲际弹道导弹的系统谈判。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事官员在基辅对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没有击落洲际弹道导弹的手段，但美国有。他表示，乌克兰将向美国寻求此类武器，美国将如何作答？美国援乌的红线又在哪里呢？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呢应该已经达到了极限。毕竟我们看到包括本月19号乌克兰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呢打击了布良斯克州，打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但是呢仅此而已。那么现在从泽连斯基总统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得到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一些更远的打击手段。但是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部署战斧巡航导弹来说，特别陆基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不是说一天两天那么能够完成部署的，而且怎么样掌握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呢，也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这个极高的一种这个援助。泽连斯基在之前也提出了胜利计划，那么现在又说到明年他要那个进行谈判结束这场冲突。我觉得这应该是两方面理解。第一方面呢，确实是感觉到乌克兰的无奈，很难再把这场冲突呢无限期的延宕下去，所以呢这是他自身的一种能力方面不足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也是想借此呢向欧洲国家向美国呢做出一种姿态，因为他也非常清楚，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呢就是说，他现在抵抗的俄罗斯的这个进攻呢其实是在为美国为欧洲挡枪。所以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回到谈判桌的说法呢，应该也是说给美国听的，说给欧洲其他国家听的。
三棵树携手故宫宫廷文化，传承宫廷造物之美，墙面涂料焕新升级，空间艺术高端美学。三棵树艺术漆，更健康的中国漆。
新闻进行时，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以色列多家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内阁将于26号开会批准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停火协议最终文本已于25号确定。对于上述说法，以色列官方暂未予以证实。
总台记者25号获悉，黎巴嫩议会副议长萨阿卜当天向黎媒体表示，黎已停火预计将在未来几个小时或几天内宣布，但同时他也强调，鉴于过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交道的经验，有必要对此保持谨慎。有关黎已停火协议的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自当地时间24号起，先后有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政府以原则上同意由美国提出以黎停火协议草案，并将就此举行安全内阁会议予以正式批准。不过以政府始终未对此消息予以回应。 黎巴嫩媒体25号则援引黎议会副议长萨阿布的话报道称，目前达成停火协议已没有严重障碍，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当天也表示，停火协议进展积极，已接近达成。根据相关媒体披露的内容，协议草案包括60天的过渡期，期间黎真主党武装将后撤到利塔尼河以北地区，以军也将从黎南部地区逐步撤离。黎巴嫩政府军将完成对该国南部以及以黎临时边界黎方一侧的部署和控制，联黎部队也将继续驻扎在黎南部。同时，为解决此前双方就停火监督机制以及以军此后军事行动的分歧，各方将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同时包含法国在内的委员会来负责所谓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如果以方发现黎真主党采取对其直接威胁的行动，则以色列有权立即发动军事打击。如果以方监测到所谓非直接威胁的行为，以方将通过监督委员会、黎政府军以及联黎部队采取行动。如果行动无效，则以军有权发起打击。
那么，以色列此时接受以黎停火协议，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协议最终能否达成？我们继续来听赵兵的分析。
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接受停火协议主要有几方面的考量。其一是以军方认为，以色列已实现其打击黎真主党的目标，也就是严重削弱该组织的能力，并完全消除其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其二，以色列得到美国的保证，也就是以色列有权在停火后就其认定的威胁活动采取军事打击。其三是以色列对黎巴嫩难以发动像对加沙地带一样的军事行动，而随着寒冷多雨的冬季到来，以色列也难以承受与黎真主党长期冲突的代价。但是以色列媒体同时指出，协议能否达成或者达成后能否持续都存在不确定性。首先，各方分歧解决的方案并不够明确。黎议会副议长萨阿布就对媒体表示，停火协议没有向任何一方提供所谓自由军事行动的保证，似乎是在否认以色列提出的军事行动自由权。其次，以内部存在反对的声音，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25号先后表态反对达成协议，称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再次，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谈判进程还是未来可能设立的所谓停火监督机制，黎巴嫩真主党实际都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进行回应。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25号也强调说，虽然存在积极进展，但对话仍在进行中，在协议最终达成前一切都不好说，因此对于接下来停火能否达成，我们仍需要等待和观察。
虽然黎已传出有可能达成停火的消息，但是以色列国防军称25号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袭击了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军事总部。对此，贝鲁特居民不免发出质疑，以军同意停火，为何局势还在升级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称25号上午以军袭击了黎巴嫩贝鲁特南郊，此前以军曾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布撤离令。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阿维查伊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称，以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黎巴嫩真主党军事总部发起突袭。阿维查伊称，这些袭击旨在摧毁黎巴嫩真主党过去几年在达西耶地区建立的生产基地和武器库。
贝鲁特南郊居民阿里，我们从贝鲁特南郊达西耶的家里逃出来，因为我们对敌人以军感到恐惧，他们以无辜者的家为目标，以居民区、儿童、老人为目标，我们逃到了贝鲁特市中心。
以军25号表示，继当天早上以北部西加利利地区收到无人机入侵警报后，以色列空军还拦截了一架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无人机。以色列国防军称，在最近一次火箭弹袭击中，约有20枚火箭弹从黎巴嫩向以北部上加利利和西加利利地区发射，部分火箭弹被拦截，部分被发现落入以色列境内。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23号凌晨对首都贝鲁特市中心巴斯塔街区的袭击已造成29人死亡、67人受伤，当地人对以军的行为感到震惊。
贝鲁特居民伊萨，以色列说他们同意停火，但为什么局势还在升级？
聪明宝宝和飞鹤，飞鹤专研智慧营养，
飞鹤、新飞斑卓瑞，含乳磷脂群、DHA 与 ARA 等十五大活性营养，100倍益生菌，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聪明宝宝和飞鹤。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教唆伪证案，当地时间11月25号在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判处无罪。韩国检方发表声明，表示将就当天李在明教唆伪证案一审判决结果无罪一事继续上诉。先来听总台记者唐鑫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25号下午，李在明在宣判结束后走出法庭，表示感谢法院主持正义。同时，李在明呼吁韩国政坛不要再充斥你死我活的政治，而应该实现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共同携手前行的政治。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外，当天下午聚集了李在明支持者以及反对者两方阵营的集会，这也体现了李在明案在韩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度。李在明被视为韩国在野阵营竞争下届大选的有力人选之一。根据韩国法律，如果李在明身上的系列案件经大法院终审认定有罪的话，李在明很可能将面临失去被选举权，从而无法参加下届大选的命运，进而影响下届韩国大选格局。因此，韩国各界一直密切关注李在明案件的宣判进展。
昨天的判决已经是李在明经历的第二次涉及其未来竞选韩国总统资格的宣判。11月15号，李在明因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与昨天的涉嫌教唆伪证判决类似，如果终审裁定维持李在明违反公职选举法，李在明将随即失去议员资格，也不能够参加总统竞选。
除了上述两项判决，李在明身上还背负着另外两项案件，一则涉及城南开发项目有关的贪腐案件，另一则涉及参与向朝鲜非法转移800万美金现金。那么这一次的判决背后有哪些考量，可能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的分析。
第一呢，就是相关的证据链是否确凿。提起这个上诉之后呢，法院呢这个最终的判决，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他要看这个证据。那么再一个呢，他做最大的这个在野党的党首，而且再加上呢，韩国国内目前的两党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毫无疑问啊，法院在判决的时候肯定也会考虑到民意，宣判他无罪。我想这个影响嘛，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呢，会鼓舞啊李在明的士气，因为上一次我们知道，就是在11月的15号，当时上一个案件对他这个判处有罪，应该说是对他这个政治生涯最大的打击。因为李在明正在上诉阶段嘛，如果说最终维持原判的话，他将不能参与下次总统选举，应该说对他政治生涯是最大的一次打击。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宣判他无罪，我想对他本人而言，我看到他今天呢，确实是士气可以说是高涨，面带微笑。那么再一个呢，也进一步啊，提升了他在民众当中的形象。上一次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对他在民众当中的形象的打击很大。我觉得还是相当大的民众呢，还是对法院的这种最终的决定呢，应该说还是非常的信任的。对他在民众当中的士气也有影响。因为的确呢，对于李在明这样一个上次参与总统选举差那么一点点，那么没有成功，那么再加上目前看起来呢，2027年极有可能再次参选的。
今年4月，共同民主党在韩国国会选举中取得大胜，该党及其卫星政党共获得总共300个席位中的175席，这也提振了李在明和共和民主党的士气。今年8月进行的共同民主党党首选举中，李在明以高达 85.4% 的得票率获得连任。在此情况下，李在明已经将目标瞄准了下一届的总统选举。
与之相对的是，韩国现任总统尹锡悦的民众支持率呈现持续下跌趋势。韩国民调机构韩国盖洛普11月8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尹锡悦的支持率仅有 17%。 民调细节显示，尹锡悦夫人金建熙牵涉的丑闻以及尹锡悦本人在经济民生领域工作不力，对其支持率的下降产生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以李在明为党首的共同民主党也持续就相关议题攻击尹锡悦政府。由此，李在明的支持者普遍认为，针对李在明的审判是韩国执政党扫清政治异己的政治审判。王俊生指出，这些迹象表明韩国政坛出现进一步撕裂的迹象。
接下来啊，这个围绕李在明的这个相关案件的斗争会非常的激烈，因为它涉及到韩国的这种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的这样一个撕裂，基本上可以说三个方面。一个呢，尹锡悦呢，那么一任命的很多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检方的这种重要的这种官员呢，也都是他之前的故交或者下属，所以从法院的角度呢，恐怕出于这种制衡，对于检方啊相关的，譬如说提起上诉啊，接下来相关的案件了，有可能双方啊这个斗争会非常的微妙，斗争要比过去要稍微激烈一些。第二个层面呢，我想从李在明的角度，及其支持者一定会再三的、反复的、大声的去宣扬检察系统的这样一个迫害。因为现在很多在韩国国内呢，应该说正在营造成一种舆论，就是检察国家。这个检察国家呢，就是意味着就是说，这个随着尹锡悦那么当了总统之后，从检察系统出来，现在他任命的很多的官员都是检察系统出来的，所以李在明呢，接下来呢一定会把相关的案件了进一步描述成政治斗争。第三个就是李在明他不仅仅呼吁，他一定也要对尹锡悦，特别是围绕第一夫人金建熙，他也要提出一些反制的做法。这个我们看到国会是吧，这个在野党利用他的多数党的这样一个席位优势，他已经连续搞了几次金建熙的特检法了，都没通过，但是呢未来不排除通过的可能性。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金建熙的这种涉及到经济的、财政的、干政的很多的方面，就是接下来我想围绕李在明及其韩国的国内的这种斗争，会非常的激烈。
海洋服务站，
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那我们知道今年下半年的首次寒潮已经是开始席卷我国了，而寒潮除了带来了大面积的降温之外呢，在海上也是带来了狂风巨浪。预计今天到明天呢，在强冷空气和低压的共同影响下，渤海、黄海将会出现3到4米的大到巨浪。在近岸，辽东半岛南部、山东北部和东部会出现2到3.4米的中到大浪。那么海浪的预警级别是蓝色。另外，虽然没有达到警报级别，但是我国其余海域也可以说是大浪此起彼伏。其中在东海、台湾海峡、南海西北部和中部会有3米左右的大浪，台湾以东洋面有接近4米的大浪，巴士海峡和南海东北部会有3到4米的大到巨浪。那海上航线方面呢，辽宁山东海域内的多条航线在26到27号都是不适合航线运行的海况，因此呢航线停航可能性较大，有出行打算的听众朋友要提前关注航线的运行情况。可以说寒潮大风的来袭往往是伴随着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它就如同隐藏在茫茫大海中的潜在危机，随时可能给海上生产出行作业带来严重威胁，因此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海上出行和生产活动的安全。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好的，感谢张达逊。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 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点。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现在正好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北京时间15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1月25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已就以色列与黎真主党武装的停火协议条款达成一致，但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目前尚未对此表态。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停火协议条款包括60天的过渡期，在此期间以军将从黎巴嫩南部撤出，黎巴嫩军队将部署在靠近黎以临时边界的地区，黎真主党武装将把重型武器转移到利塔尼河以北。协议规定黎南部不设军事缓冲区，当地黎巴嫩居民可返回家园，黎巴嫩政府将监督黎境内所有武器的采购和生产。该协议还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监督委员会，法国也将参与其中。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经同意向以色列提供一份保证书，其中包括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应对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以及采取行动阻止黎真主党武装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重建军事存在或走私重型武器等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公安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2024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主要有以下内容：惩戒对象，因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经认定具有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电信线路、短信端口、银行账号、支付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互联网账号等行为的单位、个人或相关组织。惩戒措施，综合运用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等惩戒措施，同时保留被惩戒对象基本的金融通信服务，确保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惩戒期限，对不同惩戒对象分别设置2年或3年的惩戒时限，对惩戒期限内多次纳入惩戒名单的，连续执行惩戒期限不得超过5年。 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11月25日向美国联邦法院递交材料，放弃指控将再次入主白宫的前总统特朗普涉嫌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和不当处理政府机密文件两项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车辆统筹险泛滥，公司野蛮生长，非法保险该怎么管。
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聪明宝宝喝飞鹤，飞鹤专研智慧营养，飞鹤星飞帆卓瑞含乳磷脂群 DHA 与 ARA 等15大活性营养，100倍益生菌，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聪明宝宝喝飞鹤。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相信不少有车的朋友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车险到期前总会有不同渠道的保险业务员打来电话推销车险产品。近期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陆续接到很多车主的反映，他们打算买的是车辆商业险，实际上买到的却是所谓的统筹险。出售统筹险的公司名称里含着泰康、平安等字眼，以正规保险公司的名字混淆视听。
车辆安全统筹本是限于运输企业内部的互助，每位成员缴纳一定的费用，出事故的司机可以从这笔费用当中获取赔偿。但是目前呢，很多企业注册机动车安全统筹业务，通过保险中介在各地销售此类产品。
一旦购买此类统筹险，发生事故后往往无法赔付，公司也联络不到，起诉后即使胜诉也早已没有可执行的财产。目前此类名为统筹实则变相销售违规保险的公司已经超过了2000家。保险事关每位车主的利益，违规保险谁来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调查报道。
上个月山西李先生的车险即将到期，一位自称是人保车险业务员的人联络他说，从他这里买车险价格更低。李先生交完钱才发现，只有交强险是人保的，商业险变成了统筹，销售方是国昌深圳交通安全统筹服务有限公司。
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我的车险就快到期了嘛，然后正好就通过添加我的微信，然后跟我说他们是人保卖车险的嘛，他们家的车险是第三方渠道，就是价格更优惠，现在是代收，他会交给人保的。他说是没事你放心就行了，然后我就支付了，确实发过来保单，但就是国昌统筹的保单。
江苏的韩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况，车险即将到期，一位自称是平安车险业务员的人联系他，以价格优惠吸引他购买车险。在支付了4000多元后，韩先生才发现自己买的是平安创汇海南安全统筹服务有限公司诸城分公司提供的车辆统筹服务，并非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韩先生要求对方退款，却只退了70%。
宣传都是平安保险大公司，平安我还查不到，逼急了之后才说是平安创汇统筹，查的那个收款方呢，等于我付款的前一天刚注册的公司。
记者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保险销售微信号添加了销售人员，沟通过程中对方一直声称销售的是平安车险。
我这边是平安公司的平安车险，然后选择大公司的话，它这个也是有保障的嘛。
今天行驶证照片发我一下，还给您审核出单，包含有车损是20多万，然后三者100万。
记者进一步追问买的是保险还是统筹时，对方强调 公司培训告知，统筹也是车险。
平安车险的那个是代支付的，然后你出的保单的话都是出当地的，付了款的话付到平安公司的，不是车险的是什么？统筹车险呀，不是保险呀，车险是车险，保险是保险，公司这么说的，培训的。
记者调查发现，用类似套路的销售员还有很多，比如山东司机于先生买到的是假泰康的统筹。
业务员嘛，加我问他是什么保险，他说是泰康保险，报完价，价格合适，然后扫描二维码给他付钱，发合同了，变成那个泰康海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了，就是他的名称以及他的售后全都打着保险。
记者找到这位销售人员，对方始终表示自己卖的是泰康保险。
对呀，我们这边是泰康的，他付款也是直接付给公司的。
你能给我开出泰康保险的这个单子吗？
就是泰康的呀，我们这边是泰康的，专门做线上的一个渠道嘛。
是商业险？
对对，商业险的一个单三者嘛。
也有销售人员在卖人保车险，从开出的保单看，却是中安深圳交通安全统筹服务有限公司的统筹服务。
放心嘛，是正规的人保，正是因为有这个活动渠道，商业险部分的话呢才可以打这个优惠折扣哈。后期如果说有售后啊这些也都是人保的话呢，直接给您做打我们9518。
如果消费者买了此类统筹险没有及时发现，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当事双方的权益都无法保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江苏的韩先生通过黑猫投诉反映，他的车被一辆购买了车森保统筹险的车辆碰撞，对方全责。起初他和 4S 店都认为这是一家小型保险公司，还联系了车森保定损员出险，但这家公司迟迟不给 4S 店付款，后来干脆联系不到该公司。事故发生已经半年，车还留在 4S 店。
是六月份的事故，当时定损员也联系了，然后金额什么都确认了，车子保那边答应最晚45个工作日赔款，电话现在也一直打不通。
天津的于先生有一支小型运输车队，2020年从汽贸公司买车时，同时买了中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统筹险，结果车队车辆出现事故时，公司以各种理由不进行全额理赔，随后直接跑路。
我们花的钱数也跟人保那个就差了200块钱，我们以为小公司，他说没问题，这都是保险，没问题，肯定能赔。然后我这也出了2起大事故，亡人的你得赔人家钱呀。当时判给死者家属应该62万，他们就认赔10万。如果你要不同意的话，那你就等着吧，没办法了。提供这个材料，我们也都给他准备好了，也都提供过去了。刚开始还跟我们联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记者通过天眼查查询中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资料发现，这家注册地在河北石家庄的公司是2220起民事诉讼的被告，另外还有涉及执行的案件1467起，总金额超过2.7亿元。原告遍布全国多地，注册地址早已人去楼空，企业被列为经营异常，失信被执行人，法人代表被限制高消费。企业法人代表吕某某在公司成立时刚满20岁。以上提到的车森保、国昌统筹等公司，经记者实地核实，都不在注册地运营。记者辗转找到国昌深圳交通安全统筹服务有限公司运营者的电话，对方表示公司没有跑路，只是不在注册地运营，此类业务也不受监管，进行违规销售的都是下面的代理。
这实质是一样的，保险公司三者车损，我们叫那个三者统筹车损统筹，叫法不一样，但是我们收费也低，统筹是不受国家监管的。在网上就是那帮冒充人保了、平安了，这帮人给你收完单人你就找不着了，都这样。统筹啊，底下有对接那个渠道团队，就是为了揽业务多出单，完了就把这个事儿就闹成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都表示，他们只能监管合规持牌的保险企业，此类统筹公司不在其监管职责内。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则认为，这些公司实际上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从事金融业务，应该由专业的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记者拨打了平安创汇海南安全统筹服务有限公司诸城分公司企业注册地山东潍坊的12345热线。记者刚提及平安创汇，工作人员就表示已经接到了大量车主的投诉。
这个平安创汇反映的挺多的了，它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公司，然后诸城这边有注册，但实际上并没有在诸城这边有实际经营场所的，然后这边职能部门也对接到这边空壳公司的问题了，其民事责任应该由总公司予以承担，或者是就是按照这个诈骗案件，然后向当地派出所报警也是可以的。
记者向潍坊市公安局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平安创汇并没有跑路，警方可以联系到对方并要求其退款，很难定性为诈骗。
你如果你退款，我们只能给你联系联系他们老板给你退的。
那他涉嫌诈骗吗还是啥意思呢？
不是不涉嫌，
我打1345，他跟我们说有诈骗，让我们
因为公司存在的确认都办正常手续，都在工商局那挂号的，都是在公司存在的，我们在那立不上案。
拨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潍坊监管分局12378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对方表示他们只能监管有正规牌照的保险公司，统筹险并非他们的监管范畴。
这个统筹保险它不在我们的监管范围之内呀。
卖我的时候跟我说的是保险
啊。它是保险，但它不是保险公司，这个我们没有给他发证，我们监管不到它，它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向市场监管局去反映。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海南监管局12378热线也表示需要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统筹公司不在我们系统登记的。
对于这一现象，某省会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企业都是利用各地一网通办便民服务，通过书面提交资料成立的公司，并不在注册地运营，市场监管部门很难有效监管，应该由金融监管部门落实监管。
我们是属于前置，就是说你来申请营业执照，我们就会放低门槛，报了材料是有身份证有这些书式的材料给我们符合了，对这种形式的审查我们就会给他批，都是由行业主管部门他来管，他不能说我只管有证的，我们不管没证的。
针对大量统筹企业不在实际注册地运营的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市场监管部门能做的是收到投诉举报，查明后将其列入异常经营名录，但企业只需要通过办理住所变更登记后重新取得联系，就可以提交资料申请解除异常名录。他们在规定职权内无法因为某公司投诉较多而将其注销。
我们去到他的实际经营地，发现他未正常经营，那么我们就会发出异常，也要给他的法人问清楚，要列异常了，还是不是要经营？我们不能说一下子把他吊销啊、注销啊，我们这个治不了他的根。我注册一家公司，像您说的这个，你列我异常，我再叫我爱人再注一个，不是能够根本上解决，还是要行业主管部门。
在保险行业有30多年从业经验的保险专家白玉伟告诉记者，他关注此类统筹险已有多年，其销售范围从一开始的汽车运输行业内部销售，逐渐向网约车、出租车司机等商业保费较高的群体扩散，再到如今大面积通过保险中介向普通车主推销，已经到了必须踩下刹车的时候。
这个统筹公司的统筹单，它的格式、它的内容其实都是照抄保险公司的。我去调研的时候，一些统筹公司它只计提统筹费的10%作为赔款准备金，这是远远不够的。它这些平台哪怕是说10万台车，它就是几个亿、几十个亿的资金量，而他们完全是没有遵循保险的责任准备金的计提规则、运营的规则。那这种情况下，一旦说是他要是赔付赔穿或者有赔穿的迹象，那有可能这个平台就携带资金跑掉了，因为它完全不是特许经营的嘛，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可以干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麻烦。交统筹费和交保费是一样的，一旦要涉及到资金的汇聚，它就是一种金融的模式了，变成一种市场化的金融组织的形式，你不管吗？没有一个专业监管领域来去把它系统性的管起来，可能还会爆发系统性风险。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保险学系教授朱明来认为，不少统筹公司都通过工商注册登记了机动车安全统筹服务业务，相关部门想要有所行动，监管的第一步应该先把此类企业注册的口子堵住。
如果要算金融类的话，我工商那儿注册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卡住，这个东西是不允许的，你必须得到金融部门去备案才行。要想处理市场监管，金融监管总局就联合下一个文件，其实这个东西就能够把它管住。
2020年原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在官网发布了 发表了《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这一理论研究指出，网络互助平台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的特征，但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处于无人监管的尴尬境地。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需要适时完整保险监管政策和监管技术，及时准确打击非法商业保险活动，保障保险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切实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以车辆统筹为名，实际销售车辆保险的违规企业不断涌现，什么时候能补上这一监管的空白？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今天，哈尔滨地铁三号线二期工程西北环道里段八座车站正式开通试运营，唯一的一条环线实现闭环。哈尔滨轨道交通十字加环线格局正式形成，将有效缓解哈尔滨主城区交通压力，开启网络化运营的新篇章。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冯志远。冯志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情况。那么今天是开通第一天，来坐地铁的人多不多呢？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其实就相当于是地铁三号线全线的通车运行了。那在今天上午呢，我们是在今天通车的八座车站其中的一站，也就是丁香公园这一站进行了采访。那由于是上午10:58通车，因此我们在采访的时候，站台上的乘坐的乘客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随后几个站点乘坐地铁的市民们就已经开始增加了。在大概经过2-3站之后，我们就发现车厢内的座位其实就已经不够了。那地铁三号线它的发车频次呢，大概间隔是2分钟左右。那如此一个短的间隔时间，其实能够有效的缓解客流的这个压力。特别是马上哈尔滨市的这个冰雪季啊，以及明年的亚冬会就来临，能够地铁在这个时候能够通车，能够有效的缓解届时的这个客流的压力。那此外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哈尔滨地铁的三号线，它的各个站点也是这个智慧地铁站。那在这里，在智慧化的这个车站里，乘客们可以享受到一系列的这个便捷服务。就比方说，我们在站点采访的时候，车站的这个大屏幕上一直动态更新着各种各样的信息。你比方说，像各车站的一个各个车厢的这个乘坐情况，它是否拥挤啊，发车的时间啊等等这些信息，以及 TVM 的这个自动售票机是增设了语音的功能，方便乘客购票。那还有我们看到了一些智能机器人还有智能的环境控制啊，智慧人脸识别过闸机啊，那这些都为乘客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出行体验。主持人，
哈尔滨地铁三号线实现闭环都有哪些重要的作用，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哈尔滨地铁三号线呢，是目前哈尔滨市唯一的一条环线。那今天哈尔滨地铁三号线二期工程西北环道里段的八座车站正式开通试运行，其实也标志着这个环线实现了闭合。那哈尔滨轨道交通十字加环线这样的一个格局是正式形成了，那有效的缓解了主城区的交通压力。那今天呢，其实缓解这个交通压力就非常明显，因为从昨天开始哈尔滨市是出现了雨雪天气，那今天早上也是出现了道路结冰的情况，因此大家这个出行啊，更多的选择了地铁这样的一个公共交通。因此缓解交通压力，方便百姓出行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很明显的。那随着地铁三号线二期工程是完工，三号线实现了闭环运营，地 地铁网络是已经与170多条公交线路和铁路、公路、客运相互连接，形成了一个畅通的交通网络格局。那三号线的地铁，它的沿线还辐射了东西大直街、友谊路、世贸大道、群力大道、红旗大街等20多条哈尔滨市的主干街路，有效地缓解了这些主要干道上的交通压力。那此外呢，地铁站还与火车站、高铁站、长途汽车站实现了无缝对接。那我们还从地铁集团呢得到了一份数据，是截至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11月1日，哈尔滨市的地铁三条线路呢，一共载客是13.25亿人次。那在三号线环线实现了闭环之后呢，十字加环线的线网运营将保障上千个居民小区的上百万居民出行。那预计呢，日均载客量将超过120万人次。主持人，
好的，冯志远。
今天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回龙观东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为13号线扩能提升的顺利推进打下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北京地铁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是国内首条大型新建加改造地铁工程，也是国内最大规模既有线改造工程。北京地铁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是在既有13号线西二旗到龙泽到回龙观站区段，通过线路改造等技术手段，将既有13号线到 U 型线进行拆分，在16号线和17号线之间搭建 X 型东西横向线，形成13A线、13B线两条线路。拆分后的两条线路具备互联互通的条件，同时预留了跨线运营条件，可以实现跨线组织运行。今天封顶的回龙观东站为13A线的中间站，车站位于回龙观东大街和霍营东路交叉路口。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二分公司工程部部长陈建伟介绍说，
车站为地下两层单独双跨导式车站，总长358米。车站是由4个出入口、2个无障碍出口、2个安全出口。工程建成后，将极大方便周边居民的出行。
此次回龙观东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克服了管线迁改难、交通导行压力大、场地狭小、周边环境复杂等诸多困难。中国铁建大桥局项目副经理凯玉波表示，项目团队制定的专项施工方案将安全质量贯穿到了每一个施工环节当中。
特别是在狭小的作业区域内施工，我们引用地铁建设中较少使用的塔式起重机进行吊装，减少交叉作业，提高材料周转效率。此外，为了尽量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建设中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防尘降噪措施，打造绿色文明施工。
据了解，这条线路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加大北京市北部回龙观、天通苑等大型居住组团内部的轨网密度，串联起既有13号线西段、上地软件园、回龙观、天通苑以及13号线东段，改善城市东北部、西北部原有轨网之间的换乘关系，以较小的代价较好缓解困扰城市东北部、西北部区域居民出行的交通难题，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下面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下午好，王小亮。
哎，主持人你好。 A 股今天大多数时间是市场重心走平，前期热门的新能源、机器人等方向是走弱，而热点转向了大消费，多空博弈，指数几番红利，最终呢是在尾盘收低。到收盘，上证综指下跌4点，跌幅0.12%，收在3259点；深成指下跌87点，跌幅0.84%，收在10333点；创业板指跌1.15%，收在2150点。成交金额合计13050亿，其中上海市场是5095亿，深圳市场是7955亿。涨跌比上海709家涨，比1532家下跌；深圳市场808家上涨，比2006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食品加工制造、物流、旅游酒店，上涨2%以上； 饮料制造、白酒、饮食院线、零售涨1.5%左右。调整前列是电池以负4.7%跌幅起手，能源、金属、互联网、电商、黑色家电、金属新材料等板块跌幅在3%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小亮。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首都品质，营养护航。三元食品，中国国家举重队官方合作伙伴，70年民族乳企，中华老字号，酿造优质乳品，守护全家健康生活，各大电商平台均有销售。嗓子不舒服，来颗金嗓子。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北京时间15: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东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曹俊大校表示，11月26日，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机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没有关言论曲解法理，混淆视听，误导国际认知。我们正告美方停止歪曲炒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今天公布前十月全国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一到十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超过67万亿元，同比增长0.9%。今天上午，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浙江洛城揭牌仪式在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举行。考古标本库房是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良渚博物院和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间，紧邻良渚遗产区，占地217亩，总建筑面积37000平方米。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建设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正式发布。质量认证公信力是公众对质量认证活动以及认证结果公正性、权威性、专业性的信任程度。根据行动方案，市场监管总局将进一步加强认证监管，重点打击虚假认证。当地时间11月26日，独联体成员国安全机构和情报部门负责人情报工作第20次会议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开幕。据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新闻处消息，本次会议将审议自上届情报工作会议以来，独联体成员国在情报等领域合作的成果，讨论近期进一步合作的主要任务和优先事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新闻进行时。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第二届链博会今天下午发布旗舰报告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
儿童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中国之声记者蹲点观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何应对儿科就诊高峰。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至30号在北京举行，6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本届链博会，参展企业数量比首届增加约 20%。 今天下午链博会现场发布旗舰报告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以及全球供应链连接指数、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等。那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都有哪些观点和结论呢？
好的，主持人，那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呢是链博会的旗舰报告了，今年是第二年发布。那什么是供应链呢？报告认为供应链啊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形态，而非简单的流程链条。也就是说呢，供应链不仅包含了商品生产流通的全过程，还包括该过程各个环节的紧密联系和高效协同。那根据报告，过去一年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在外部冲击频发的情况下仍然呈现增长态势，那这也进一步的巩固了全球供应链的硬件基础。与此同时呢，全球多双边的规则仍以促进全球供应链合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这为保障全球供应链稳定畅通提供了制度保障。那报告还注意到，目前主要经济体通过出台国内法规、政策以及标准，引导供应链加深区域内合作，并已开始关注全球供应链的风险与监管等方面。此外啊，全球技术变革方兴未艾，全球科技创新逐渐活跃，那这些呢，都在为全球供应链各环节提质升级赋能。报告还显示，国际金融服务正在开始向供应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倾斜资源，为增强全球供应链的活力提供资金支持。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份报告还包括了六份分报告，分别是这个智能汽车、集成电路、风力发电、咖啡、棉花、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了解一下，主持人。
那另外关于供应链的两个指数发布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没错，那全球供应链连接指数和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啊，可以说今年是首次发布。那其中呢，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啊是基于26个基础指标的加权综合数值。那分析结论就认为，全球供应链促进水平整体是处于一个上升的态势。那指数呢，也从2018年的 0.27 上升至2023年的 0.66。那今天下午呢，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也表示，全球供应链的发展环境总体较为稳健，促进因素也一直处于主流地位。那疫情等外部冲击以及某些国家在某个历史时期采取的脱钩断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政策，对全球供应链整体环境的负面影响都是短暂且有限的。他认为全球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报告还提出呢，这个基础设施的联通对全球供应链的促进贡献是最大的。那当前主要的经济体政策影响度对全球供应链促进的作用是最弱的，贡献率仅为 7.2%， 也是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那在其他因素方面呢，报告还认为技术升级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跃升，与此同时金融服务保障的促进作用在减弱。那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好的，丁飞。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更新迭代速度加快，大量旧手机被用户淘汰或闲置。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数据显示，在我国平均每年产生的6亿至7亿部废旧手机中，回收处理量为2亿至3亿部。
随着手机更新周期逐渐缩短，手机的报废量越来越大，旧手机流通如何更放心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李女士因为工作需要使用手机频繁，家里也有不少闲置的手机，不过她并不愿意将旧手机拿去置换或者卖掉。
我就有好几个旧手机，我想送去回收，但是也会担心上面有一些数据，比如说第三方支付或者手机银行等等，即使手机恢复了出厂设置，我也担心被别人用技术给恢复了。
和李女士一样，不愿意将闲置的旧手机处置的市民不在少数。
暂时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实在是有点麻烦，没出售过感觉不太安全。
有数据显示，目前在我国一部手机的平均寿命在 2.2 年左右，随着手机更新周期逐渐缩短，手机的报废量越来越大。根据行业数据测算，14-15期间我国手机闲置总量将达到60亿部，二手手机潜在价值超6000亿元。那么这些闲置的手机有哪些出路？120环境平台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介绍，
去向在哪里和最终去处在哪里是两点哈。第一个呢是谁在收走这些旧手机，大概是三种。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正规的一些回收站，但这部分呢也很不方便，实际上占比是最小的。第二个是手机企业，有的呢提供了以旧换新的服务。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电商，那当然他们也可能在商场中或者其他地方呢有固定的网点，更多的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呢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以后呢到现场再进行交割甚至上门服务。但是到了最终他们会去哪里呢？大概是两种吧。第一种再利用，那么第二种呢实际上它就是把它分解了，最终成为工业的原料。
如今消费者们已经认识到了废旧手机可以再利用，但是很多人仍有顾虑。薛涛分析，
用户的痛点呢主要是两块，一块呢是服务感知和诚信问题，第二个就是信息安全问题。现在大家都用智能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了嘛，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信息、银行账户、个人各种密码都在智能手机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信息的安全肯定是第一位。
总体来看，当前旧手机流通的规范化、标准化、便利化水平在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数据泄露风险、价格不透明、分级评定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薛涛认为，透明度和标准化是行业发展的关键。
行业内啊，企业就是包括制造企业，包括各个大的这个回收公司啊，可以去把这个标准定得更加明确一点。其实它是一个管理双方的预期，对这个价格呢形成一种公允的认知啊，那么互相建一种相对的信任关系。那么至于说是信息安全的问题呢，我觉得这个生产企业应该有责任，他把他的怎么去清零的东西在销售空间就进行公布，同时我们在第三方网站上都能查到。然后这些也得到国家的一些认可，有官方的答应，那么这个信息安全就解决了。如果把这两个通道都解决，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对 2C 端老百姓的这个问题基本就能解决。
国务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二手商品流通交易。如今很多消费者会通过二手平台或线下门店交易闲置手机，实现变废为宝，让旧手机循环再利用。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广大消费者通过平台或网络进行交易，应尽量选择正规的、有一定知名度的以及有相对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及赔付服务流程的平台进行交易。这些平台通常有严格的物品审核查验机制，并提供交易保障服务，且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以确保交易的安全和可靠。旧手机用得好是宝，如果用不好，不仅带来浪费，也可能带来污染。对于不能继续使用的废旧手机，通过正规的拆解、分类、提炼和再利用，能够产生较高的附加值。据了解，一台手机总质量的 30% 至 40% 为各类金属材料，40% 至 50% 为塑料，其余部分为其他材料，如玻璃、陶瓷等。科学地将废旧手机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理和高效的资源化利用，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么目前废旧手机拆解再利用的情况如何？如何促进废旧手机变废为宝？薛涛介绍，
规范的处置企业收购价格弱于非规范的企业，导致它一直很难成长。那么但是我认为到现在呢，居民的行为习惯的心理的变化，不追求说极致化的去追求那个利润，因为他觉得那个时间很花的很多时间， 情绪化了很多情绪，还被人骗，所以他也希望找到那个合规的地方。在这个收购端呢，这些大型的电商啊、独立第三方，他们都越来越规模化，也越来越正规了，开始对后端产生较好的规范化的促进作用。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说到曙光了吧，行业呢在逐渐走向可控的一个曙光。在后端的这个确实原来很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中间端和前端的两端的变化，就是居民端的和收集端的变化，会对处置端产生提升的影响。那么在这个时候抓住时机，把后端把它规模化正规化，这个可以是一些大型企业甚至是央企产到一部分引领的作用。
继续来关注新闻。出门在外，移动充电宝作为一种储能产品，可为手机续航，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空气充电宝。现在在河南新县的大别山深山区信阳市300兆瓦先进压缩空气储能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这个大号的空气充电宝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齐赫。齐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空气充电宝是什么样子的。
嗯，好的。那么现在在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的沙窝镇的大别山深处，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机器的轰鸣，整座花岗岩的大山肚子里面已经人工开挖出直径15米、总长 1.8 千米、总容量31万立方米的空气压缩洞室。那么沿着施工通道走入隧道内部呢，宽敞的空间可以容纳卡车轻松通过。那么这里也是未来要存放超级充电宝的地方，那么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可以全部完成。未来还要对空气压缩洞室加装一层密闭的钢板，使得储气的洞室头用后在高压力的情况下能够保障空气充电宝不漏电。那么作为国家能源局新型储能试点示范项目，它是国内现在最大的在建300兆瓦级人工洞室压缩空气储能项目。那么这种储能技术和储气库的密封技术是中国科学院的重大原创科技创新。主持人，
那充电宝投入使用以后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那么这个储能项目它将压缩空气储能的这个服务对象是电网，还有助力光伏啊、风力发电啊这些清洁能源稳定的接入现在的电网，存储备用削峰填谷来平衡电网的供需。那么在用电低谷的时候，富裕的电能通过驱动压缩机将常温常压空气压缩储存到足够大的这个腔体内，类似打气筒把空气打进轮胎里面。而当用电高峰的时候呢，高压空气就进入膨胀期，就像大风车一样驱动发电机组产生电能向电网供电。那么建成投用以后呢，在这里一度电能够放出0.72度电，可以持续放电4个小时，发电的效率达到72%。这个效率呢，在传统和新型压缩空气储能领域都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那么项目投产以后，这里的年发电量约是在4.2亿千瓦时，相当于35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主持人。
好的。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秋冬已至，天气转冷，呼吸道疾病高发季到来，各地儿童医院和儿科就诊量明显增加。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北京儿童医院应对就诊高峰的举措。在大医院之外，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周发布，全市共有35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记者对比近两年的数据发现，北京提供儿童门诊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去年秋冬的就诊高峰期从130家扩充到250家，今年呢又增加了102家。这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何增强儿科力量，在今年正发挥怎样的作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周末，一些父母有空带孩子到医院看病，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的就诊量高于平日，其中大部分涉及季节性呼吸道疾病。
小姐张大，让医生给开开嗓子。 好了，已经很乖了，我们是。
有家长经历过三甲医院的排队等候，听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患者比较少，选择到这里就诊。
不，我之前老是新来大医院，我昨天是没到下班就去了，排在第一号，还看了一个半小时。他那验血结果得一个小时，才出。这我没来过，就他小同学说这块验血快，说人少，结果出的还快一点。
周日上午，有家长在周边大医院挂不到号，来到朝阳区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安贞和中日都已经没号了，然后打电话问这儿说还有号，就来。
当天上午在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坐诊的专家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陈萨英。平时儿科上午20个号，当天上午医生一开始就主动放到28个号，10点之前还有3个余号，但不到10点半已经先后有2位家长来请求加号。
哎，大夫，那个孩子咳嗽挺厉害，能给加个号，咳嗽一晚上。
哎呀，我后边的病人，来过来进来了。
陈萨英看了一下时间，和协助他的医生王康商量，准备加到30个为止。
一家就用这一个吧。
对对，
加了一个到30。那明天一会儿在底下打个电话，说这样就别急。
但还有家长带着孩子赶来。
对，之前也在您这看过，现在没好，他就有点咳嗽。您就能不能帮我们加一号，帮我们开点药就行，我们也不尽量的不给您添麻烦。
主任，咱们这儿是不是还有那个鼻炎的那个呢？
就是上次就看鼻炎。
啊，对，您给我加个号，我也想再开点那个药。
行，好，谢谢您。
这个上午，陈萨英一直加到32号，午饭时间还不能下班，只能请同事帮忙留饭。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去年10月20号公布全市130家提供儿童门诊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名单，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其中之一。当时没有周末门诊，也不开展儿童输液服务。去年秋冬的儿科就诊压力下，这份名单在2周之后扩充到250家。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开了周末上午的儿科门诊，并开始为6岁以上的儿童评估血管情况之后开展输液服务。今年又到秋冬就诊高峰，这份名单延长到352家，名单标题的表述也从儿童门诊改为儿科诊疗。过去这一年里，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经过培训的全科医生接诊儿科，到有了专职的儿科医生。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年有了专门的西医儿科，还连续2年选派医生护士到首都儿科研究所学习培训。院长刘运杰介绍。
这样来讲呢，对接儿研所的用药啊、检查呀、啊，对儿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接诊的范围和诊疗的规范，肯定是得到很好的提升。
上周末，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扩大后的儿科安排到独立的区域，减少与成人交叉感染。新的儿童诊区有中医儿科、西医儿科、儿童输液雾化室、推拿捏脊治疗室以及独立的儿科药房。副院长万涛介绍。
一是医院的诊疗能力，另外药品配置足不足，第三个是检验有没有，这三方面我们都有了，老百姓就认为我们能够承接住了。
承接住三个字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年儿科门诊的时间更长，1月1号到11月25号的患者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000人次，但儿科医生的数量减少。副院长张萌说，
去年的时候我自己有3个医生，今年有一个大夫其实是离职了，他还在儿科，但是他选择了更高级别的一个二级专科医院，不能算儿科队伍的人员流失吧，但是是我们基层队伍的一个流失。基层其实留住儿科人员是非常难的。
而承接住之后，如何进一步改善就诊体验，也是从三甲医院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在面对的课题。在记者采访中，不少患儿家长反映，就诊过程需要挂号排队问诊，开具检查单之后排队检查，出结果之后再排队问诊，等待时间比较长。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医生灵活安排争取时间。
那这样加了号之后你先上来找我，先化验血。
行，
你就查个普通血吧，别的先不查了。
行，
这样能争取快点。
而在北京儿童医院，发热咳嗽患儿可以在就诊之前先完成常规检查，拿到结果再问诊，减少排队时间。门诊部主任李玉川介绍。
我们在门诊也是有提前开检查单子这样的一个提示啊、如果我们在三天之内没有验过血，如果我们这一次来开门前没有做过呼吸道病原的检测，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在等待就诊过程中就去把这些完成了。其实这些不需要等到医生看完你再去查，它是因为对你这一类这个季节的疾病的这个诊断和精准治疗，它是非常必要的。
去年秋冬季就诊高峰，这样的诊前化验已经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地部分医院的儿科推行，各地也在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诊疗能力。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泰晤士报》当地时间24号报道，英国政府计划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改革，取消数十个郡级以下地方议会，以期节约开支。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据报道，英国政府已在全国划定10个地区进行首批重组改革，有意取消两级制地方行政机构，合并为规模更大的单一制地方议会。相关的政府白皮书预计数周内正式发布。英格兰地区不少地方行政机构为两级制，郡议会下辖区级地方议会，郡议会现有职权领域包括交通和社保，区级议会职权领域则包括垃圾处理和日常事务规划审批。报道称，英国政府有意取消两级制地方行政机构，主要原因是认为这一结构效率低下。地方议会常扩大现金储备，却不出资改善公共服务，时常叫停住房建设，阻碍经济发展。英国地方政府协会下属的跨党派利益游说组织郡议会网络在此前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取消两级制地方行政机构有望让英国纳税人5年内节省近30亿英镑，约合273.7亿元人民币的税金。今年夏天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多次强调英国财政状况不堪，面对不断恶化的财政民生困境，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政府将在各方面采取严厉措施以修复国家的根基。英国工党政府日前发布首份财政预算案，包括大幅增加税收、支出和借贷。英国央行预测，这将使英国经济规模在明年增长 0.75% 左右，但在2-3年内几乎不会提高年增长率。同时，预算案可能会使通胀率在2年多的时间内达到峰值，并让通胀率提高0.5个百分点以内，导致通胀水平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回到目标区间以内。美国花旗集团全球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索金表示。
我认为英国央行很可能会12月暂停降息，因为他们还需要消化这个新推出的预算计划。
气象服务站，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下午好，吴迪。
何方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从昨天到今天早晨，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东北多地出现了降雪或者是雨转雪天气。像沈阳呢，先是下雨，今天凌晨0点转为降雪，迎来了这个冬天的初雪，较常年要平均晚了20天。长春今天凌晨是3点，哈尔滨凌晨4点也是转为降雪。那因为这次冷空气呢是从西南方向转上来的，所以按照时间顺序是沈阳先有雨转雪，长春和哈尔滨稍晚一些。这次东北的强降雪呢，有高空冷涡和地面气旋配合低层急流强盛，暖平流强，并且移动的速度较为缓慢。那么今后3天，在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还会普遍有降雪出现，其中今天是本轮降雪的鼎盛时段。预计明后2天，东北一带的降雪整体上会减弱。不过呢，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和北部等地，还是会有中到大雪。东北这轮降雪不仅强度强、范围广，而且呢，因为水汽充分，以湿雪为主，容易造成路面结冰。提醒当地朋友，外出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途经绥满、贺大等高速的话呢，要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另外，因为湿雪较重，还要注意及时的清扫棚顶的积雪，以免发生危险。那除了东北一带的强降雪之外，今后3天 在西南地区一带也会有一些雨雪天气，普遍呢是以小雨雪为主。除此以外，我国其他大部地区雨雪稀少，并且呢随着干冷气团南下，像西北、华北、黄淮到江南、华南等地，空气会陆续变得干燥，多地的相对湿度呢在下午可能都不到30%，请大家要注意适当的补水。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芳，
好的，感谢吴迪。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墙面老旧、脱落、发霉，影响美观健康怎么办？
墙面换新不用愁，三棵树马上住，健康家七项无添加，8小时净卫住新家。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嚯，不错呀，之声，哎，什么来头？
这是央广优选今年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的酒基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大师酿造。
怪不得呢，哎呀，这酒体。
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是越久越浓。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4位品酒大师品鉴认证。之声酒服务热线400-835-6688，400-835-6688。
现在上云听 APP 搜索之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两瓶送一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之声酒一键下单送到家。
之声酒服务热线400-835-6688，400-835-6688。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我国海事法院成立40周年，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第41批指导性案例，这是最高法首次发布海事审判专题指导性案例，涵盖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难救助、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等领域，为审理类似案件提供更权威、更明确的裁判规则指引。据悉，海事案件主要涉及船舶、运输、海洋开发利用或者相关领域中的民商事纠纷，具有专业技术性强、涉外因素多、程序规范特殊等特点，在国际司法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此次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将进一步解决海事领域法律适用难点问题，统一类案裁判标准，提升我国海事审判整体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空军一架运20军用大型运输机今天下午从华中某机场起飞，执行赴韩国接运第11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任务。日前，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与韩国国防部就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工作达成一致。韩方将于11月28日向中方移交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中韩双方遵循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从2014年至2023年已连续10次成功交接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乌克兰媒体当地时间11月26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国政府最近向乌克兰交付了数十枚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是斯塔莫担任英国首相期间的首次交付。报道称，这些导弹的交付是在几周前进行的，但并未公开宣布。 目前尚不清楚导弹抵达乌克兰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数量。目前英国和乌克兰官方对此均暂无回应。哥斯达黎加红十字会11月25号晚说，一架载有六人的轻型飞机当天在哥首都圣何塞西南部坠毁，导致五人死亡。目前飞机失事原因仍在调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推进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建设。
FAST 团队通报，截至目前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经突破1000颗，超过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的总和。
为促进认证行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建设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这一方案具体包括哪些具体的措施，将解决怎样的切实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举行了专题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认证作为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其公信力和专业水平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近日，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建设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发布，旨在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质量认证行业向更高层次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国家认监委主任蒲纯指出，
当前一些无资质机构网络卖证屡禁不止，个别有资质认证机构存在虚假认证等违法违规行为，管理体系、认证市场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近两年新成立的机构频频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认证审核员违规行为多发，三 C 获证产品抽查合格率不高等，这些现象啊，暴露出我国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不强、专业化不足、国际话语权不够等突出矛盾。
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建设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首先强调了构建政府引导、机构参与、社会响应的全方位宣传格局，这意味着未来3年内我们将看到一个多渠道立体化的宣传工作机制平台的初步建成，通过正面宣传和舆情引导显著增强主动发声能力，打造一批质量认证宣传的核心阵地和知名品牌。蒲纯介绍，
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质量认证是最需要也是最有效的着力点之一。质量认证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社会各界对认证的需求日益旺盛，我国认证行业连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质量认证市场、信用工具、质量管理工具、贸易便利化工具的作用啊，越来越显现。
行动方案提出，围绕质量认证行业全链条全要素，构建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建设多元共治长效机制。具体将如何实施？对此，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副司长姚磊表示，公信力是立足点和生命线。
今年以来，总局双随机公开共计检查认证机构153家，其中发现虚假认证机构12家，较严重问题机构16家，存在一般问题的认证机构28家，均已依法进行了处理。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今天召开 FAST 脉冲星科学研讨会，会上 FAST 团队通报，截至目前 FAST 发现脉冲星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为脉冲星物理测时等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自中国天眼 FAST 运行以来，他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便在不断刷新。截至2024年11月 ,FAST 发现脉冲星数量已突破10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什么是脉冲星？国家天文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首席科学家朱伟伟介绍，它是宇宙中的一种致密天体，是高速旋转的中子星。
脉冲星其实是我们这个宇宙中一种非常独特的天体，它是大质量的恒星死亡之后坍缩产生的致密天体，它的半径只有10公里，这个比地球的半径还要小了几百倍，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天体，但是它的质量却比我们的太阳还要大，所以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聚集了这么多的质量之后，它拥有了一些我们这个宇宙中最独特的性质，其中包括它可以高速的转动，最快的脉冲星每秒钟可以超过700多次，它的核心的密度比我们所知道的原子核的密度还要大，它的表面引力之大，以至于它表面的光必须要先被引力弯折了之后才能到逸，它的表面磁场相当于我们日常做的核磁共振的1亿倍，大概相当于人类能够产生的最高的磁场的100万倍。
蕴含宇宙神秘力量的脉冲星是宇宙发出的神秘信号，也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工具。发现脉冲星有什么用？国家天文台台长、党委副书记刘继峰说，他将为我们探索宇宙提供重要线索。
通过观测脉冲星，能检验广义相对论，探测低频引力波等。脉冲星像灯塔一样旋转，并且发射电磁波，产生稳定的、精确的脉冲。它的独特的特性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极端物理现象的窗口，也为我们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尽管50多年来人类已经发现了3000多颗脉冲星，但对它的认知依然很少。国家天文台致密天体和弥漫介质研究团组首席研究员韩金林表示，我们对脉冲星真正的形成过程以及脉冲星本身的性质并不真正了解。
我们对脉冲星究竟发多少光，它的光度究竟怎么分布，还有多少个暗落脉冲星，多少个亮脉冲星，这样的族群我们也并不清楚。然后呢，我们对脉冲星磁层中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不清楚，所以呢，我们发射区域还有引力波探测、银河系介质这块都是前沿的课题，脉冲星领域难题是很多的。
朱伟伟表示， FAST 自正式开放运行4年来，凭借其高灵敏等特点，发现脉冲星总数已经达到1040颗，丰富了脉冲星的种类和数量，对于理解脉冲星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FAST 能看见的距离相对来说稍微要远一点，尤其是对相对暗落的毫秒脉冲星，我们可以看到银河几乎整个这个半边的这个区域，如果我们经过更长时间的巡天呢，我们可以把很多这些暗落的脉冲星找出来，这些对于未来利用脉冲星寻找引力波等等项目也会有重要的意义。
FAST 发现的超1000颗脉冲星中包括大量的毫秒脉冲星和脉冲星双星，其中偶发脉冲星110颗，毫秒脉冲星170多颗，双星系统150多个。韩金林指出，这些脉冲星的发现展示出 FAST 超强的性能。
我们发现很多脉冲星半天才发一个脉冲，就偶发脉冲、偶然发射脉冲的这种脉冲星，这种类型的脉冲星发射的是全世界望远镜当中发现的最多的。那么这种它需要一段时间去观测，我们有时候观测1个小时都看不到一个脉冲，所以这种脉冲星就特别难以检测到。而我们 FAST 呢，因为有高灵敏度，还有我们独特的那个单脉冲搜寻程序哦，我们都能把它找出来。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呢，就是有一些星啊还有掩食，这就说明两个星互相绕转的那个轨道跟我们的视线方向基本是平的。那你如果在空间不是平的，我们就看不到这个脉冲星被前面一个星挡住的感觉。那么这种掩食的脉冲星也是特别有趣的，并且呢，从掩食的脉冲星呢，如果是它的伙伴质量特别大的话呢，就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测量它的相对论效应。
此外，清华大学教授、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李迪带领团队首创独特噪声注入技术，成功运行脉冲星搜索、中性氢成像、中性氢星系和快速射电暴多学科目标同时巡天观测模式，系统性发现脉冲星208颗，其中包括毫秒脉冲星、蜘蛛脉冲星、 FAST 首个双中子星等原创性成果。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研究员王娜带领团队正在探究脉冲星辐射演化规律，探索毫秒脉冲星形成机制等等，
对不同类型的脉冲星进行辐射特性的这样一种监测，这个是现有的其他望远镜做不到，而且 FAST 因为它有偏振的观测的能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辐射的细节，因为有偏振你可以了解它的磁场。所以通过这一块的工作，我们现在正在做，以后还要做，就对脉冲星的辐射的特性去进行观测和研究，看到脉冲星它的辐射区的特点，包括它的几何构型等等。
FAST 团队透露，未来 FAST 将探索通过在望远镜周围增加辅助天线的方式来提升望远镜的灵敏度及空间分辨能力，实现射电暂线源定位和综合孔径成像的跨越式能力提升，并可以显著增加原来 FAST 的覆盖天区。李迪说，1000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天文学呢，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科学，是研究宇宙中间这个物质的循环，然后生命也是这个物质的一部分。所以这些中子星呢，都是大质量恒星死亡的产物。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间节点，能够更系统的推进我们对于整个宇宙这个物质循环的认知。那这个千呢，它不是终点，它只是我们接下来系统性工作的一个起点。
聪明宝宝和飞鹤，飞鹤专研智慧营养，飞鹤星飞斑卓瑞含乳磷脂群、DHA 与 ARA 等15大活性营养，100倍益生菌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聪明宝宝和飞鹤。
天格地暖实木地板，
天格地暖实木地板，
天格地暖实木地板，联塑为健康美好空间永续，助力城市环境建设与升级，美好洞见未来。中国联塑，环球管道建材产业集团。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新闻。埃及红海省政府当地时间2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红海海域发生的游船沉没事故中，仍有4名埃及人和12名外国人失踪。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对外确认，此次事故中的2名中国游客已经获救。根据船员和游客陈述，初步判断游船是由于巨浪拍打而颠覆。来听总台记者吴爱民的报道。
当地时间25号早上5点左右，埃及红海省相关部门接到一艘名为海上故事的游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当时这艘游船正在阿莱姆港北部海域航行，船上载有44人，其中13人为埃及公民，31人为外国公民。目前埃及武装部队正在全力搜寻失踪人员，护卫舰和飞机也继续在相关海域开展搜救。红海省省长阿姆鲁在前往事发地点看望了红海沉船事故中的被救人员后表示，目前已有28名幸存者获救，埃方已用飞机将他们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有报道称，获救人员的伤势均为轻微的碰伤及擦伤，目前被救人员已被安排下榻至阿莱姆港的一家酒店。红海省省长阿姆鲁还表示，埃及政府正在同相关国家的使领馆进行密切沟通，以尽快解决被救人员的证件遗失问题。关于事故原因，阿姆鲁称，根据船上游客及船员的叙述，事发时游艇遭遇巨浪后发生倾覆，由于事发突然，因此部分当时在船舱内的游客及船员未能及时逃出。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对失踪的16人进行全力搜救。阿姆鲁还否认了游艇本身存在资质及维护方面的问题。中国驻埃及大使馆25号通报说，事故发生后，使馆第一时间部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响应机制，并通过埃国防部、内政部等渠道多方核实了解具体情况。据初步了解，有2名中国游客已被途经事发海域其他船只救起，使馆已电话联系2名中国游客，对其表示慰问，2人身体状况良好。使馆方面已敦促埃方对其提供救助并妥善安置。
看世界有态度，总台记者看世界。
总台记者看世界。大家好，我是总台驻日本记者刘卓野。最近一段时间呢，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军事互动越来越频繁，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新的威胁，值得我们关注与警惕。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在前不久的11月22号，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抵达驻日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这是华盛顿号航母时隔9年半再次部署到日本。日本媒体报道称呢，华盛顿号上装备有 F-35C 舰载隐身战斗机，将用于监视和警戒朝鲜半岛以及中国的海上军事活动。同样在11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加贺号军舰前往美国的圣迭戈海军基地进行测试。在此之前呢，10月20号，美国海军一架 F-35B 战斗机已经在加贺号上完成了起降测试，这是 F-35B 战斗机首次在加贺号上降落。很多分析指出呢，加贺号此次赴美主要是为了验证航母化改装的成果。加贺号第一阶段的航母化改造已经在今年3月底完成，而 F-35B 战斗机完成起降测试呢，则意味着日本距离真正拥有航母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加贺号是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舰艇之一，建造之初日本还有些遮遮掩掩，对外声称这是一艘大型直升机驱逐舰，并几次表示过加贺号不具备起降战斗机的功能。但是呢，此后日方越发无所顾忌。2018年底，日本政府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表示，将对出云号和加贺号两艘军舰进行航母化改装，使其能够搭载从美国引进的 F-35B 战斗机，并与美国敲定了在2025年前采购42架 F-35B 战斗机的合同。按照日本和平宪法的规定，日本不能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量。然而呢，拥有航母后，日本的海空作战能力将大幅提升。对此，美国采取的是纵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事实上，对于近年来日本不断进行的军事扩张，美国一直都是采取默许甚至是支持的态度。美国近年来将日本视为推行所谓印太战略的马前卒，不断支持日本进行军事松绑。同时呢，双方还借频繁的联合军事演习强化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今年10月份，日本自卫队与美军举行了大规模的利剑25联合军事演习，军演持续了10天，参演的美日军事人员多达4.5万人。此前在今年6月份，日本还参加了美国主导的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6月27号开始的这次军演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除了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外呢，日本还通过提高防卫费、修改防卫方针来积极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战略。日本呢还依据新版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防卫省设立了统合司令部，并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对接，全面建立和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这样呢，就为进一步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也在事实上呢，将日本自卫队纳入了美军的作战体系。日本统合司令部成型后呢，美国也投桃报李，在今年7月的美日外交安全2+2会议上，宣布将驻日美军司令部升格为联合部队总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此举称为美军驻日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新机构的设立是为了升级美国现有驻日军事指挥系统，强化美日协同作战功能。声明还强调，美国对日本的延伸威慑承诺，即美军将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并更为明确地将中国视为防范和攻击对象。联合声明的发布意味着美日同盟的进攻性进一步得到加强。今年11月初，新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就职演说中还特别强调，新一届日本政府呢将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与所谓友好国家加强外交力和防卫力。从以上这些举动呢，我们不难看出，美日正在加快军事一体化步骤。美国借助日本在亚洲推行它的印太战略，日本则依靠美国在亚洲扩大自身的军事影响力。毫无疑问，在美国的纵容下，日本在背离和平宪法的道路上呢，是越走越远。这无疑将严重地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以上就是总台记者刘卓野从日本发回的观察。
直通南京。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现在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好的，那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在会上呢，有记者问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日前在晨间的记者会上表示，所谓中国产品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说法不正确。 他说呢，墨西哥政府会向美加政府证明墨西哥不是中国产品转口的途径，那么中国产品通过多条途径进入北美市场。他同时还表示，墨西哥本届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发展民族工业，提高产品的本地成分，替代部分自华进口产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那对此呢，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中方注意到辛鲍姆总统的有关表态。他说呢，中国同各国开展贸易合作，基于国际规则和市场原则，互利共赢是本质特征。我们始终认为，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他说，中国和墨西哥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自华进口对墨西哥制造业的发展和外贸竞争力的提升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墨西哥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说，保持稳定健康的经贸关系呢，符合双方的共同期待和各方的长远利益。中方愿同墨方一道，维护好双边经贸合作的良好生态，助力各自国家的发展。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好的，焦莹。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人总是要为什么而燃烧的，这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立民同志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在基层工作期间，徐立民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无论是为村民跋山涉水兴修水库，还是推出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带动村民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初心。
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不断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
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我们先人的这种文明创造。
拜访专家学者，组织研讨展览，推动组建上山文化遗址联盟，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他把自己的一生燃烧点亮万年上山。
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徐立民。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王科义、刘磊，主播何方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自我突破的探索，
嫦娥六号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
深中大地近七年多的建设，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追寻每一片弄潮逐浪的风帆，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七个城市展开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
家门口一站式服务，实现养老托育，离家不离社区。
见证每一个破釜沉舟的抉择，
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重大决策部署，
没有任何人会想到它就会大幅度降价纳入一本，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救命的希望。
分享每一道涅槃重生的荣光，
进博会呢也是让我们更加看好中国经济的一个极强的韧性。
在量子科技方面呢，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一起发力，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时期。
翻越高山，跋涉险滩，才能见到最美的风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必将听到世界的回响。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充分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0年前，乡亲们，白洋淀污染以来，大伙都很焦急，胡志树和村里的领导啊，比我们还要着急。40年后，一个辽阔的新区在延续着人们心中的期待。这个规划关注度之高，参与机构之多，涉及领域之广，聚集人才之众，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啊。
上云梯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全景式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精彩有声书。
好听在云梯。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运动不负热爱，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北京时间16:30。